诸法等信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甚深有无虑，离障本来互助，龙清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共同加行部分。那么共同加行呢，当然要让我们对轮回升起这个厌离心。要想获得解脱，升起想要获得解脱的心，这个呢是觉悟的第一步。那如果我们就对于这个轮回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的话，那么这个轮回的现象呢，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或者说以前呢我们已经产生了错觉了，所以它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单着轮回，认为轮回呢有真实的意义，觉得轮回呢是我们可以继续待下去的地方。只不过呢，我们待下去的时候，把它就说是这个通过自己的业啊，或者说可以让它变得更好一点，或者说可以让自己转身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啊，这些呢都是对于轮回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说前面我们学完之后呢，就对于轮回的它的本性就彻彻底底的一个大的起底，对轮回的本性的大起底，就让我们知道了啊，这个轮回的确是一个火坑。的确呢就是一个罗刹洲，的确呢没有丝毫的可贪恋的地方，它不是口号，而是通过很多一种实际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让我们了知轮回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前面观修的这些无常啊，观修的轮回痛苦啊，观修的业因果啊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一种宣讲和一系列的观修之后呢，那么我们对于轮回的真性真正就了知了啊，的确不是我们应该待的地方。所以说了知了这个厌离之后呢，我们就进一步的了知了，有一个解脱道是可以获得涅槃的，可以熄灭轮回的过患，然后获得真实的解脱。那么这个解脱呢，不管是小乘声闻的解脱，还有缘觉的解脱，还是这个大乘的佛的解脱，其实不管获得任何一种解脱，都可以彻底的远离轮回的过患，远离轮回的痛苦，可以获得一种究竟恒实的安乐。那么这个就是前面我们就说是学共同加行的时候，从内心深处必须要升起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不是说我已经听过了，不是说我已经修过了，而是在听过了修过了之后呢，要在内心当中升起来就前行里面告诉我们的应该升起的这种觉受，或者说这种感觉。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升起厌离轮回追求正悟的这种心的话，那么我们还会就是我们心里深处内心深处，其实我们还是就是说这种单着轮回的思想还在占主导，它还在不断的去觉得轮回有安乐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没有真实的去这个升起来的话，那么我们仍然对轮回抱有幻想。那么这种对轮回抱有的幻想呢，其实就是就以前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无数次已经受尽了所有的痛苦，那么就是说如果按照这种心态发展下去的话，以后呢还会无尽的就无始的或者没有终结的方式在轮回当中继续的流转，继续的受苦，所以它是根本是看不到尽头的，它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一种尽头可以让我们就说是这个让我们就自动的在轮回某一世当中就终止了，这个是不会的。主要必须呢就是要就说什么呢，那么我们自己呢必须就是要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来了知轮回的一些这个过患，升起出离心，然后升起这个想要解脱的心啊，这个呢是非常关键啊，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说如果有这个呢，我们就是主要的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主要的方向呢，就朝觉悟方面去努力了。那么当然呢，在这个觉悟修行觉悟之道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在轮回当中还会就说是这个流转一段时间，还会投身就是说是轮回。但是呢投身的一种投身轮回当中，在轮回当中的意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就不了知实相，所以说呢就是沿着错误的轮回的幻象开始分别啊，开始去奋斗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虽然身体还在轮回当中，但是我的心已经开始逐渐朝向觉悟之道，朝向解脱之道再开始努力了。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完全不同，就是说这样一种它的大的方向呢已经确定了。所以说这个是必须要经由升起出离心，就是释迦性的观修呢来就是说是引发的。当然呢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修释迦性呢，那也不一定 因为有些人他前世可能修过了，前世可能修过了，今生当中呢可能一个因缘触动他，可能就不用怎么样去观修，他就能够升起，他就对轮回就是没有兴趣，这个也有。但是呢大多数的友情啊都需要通过这个试验试心的方式来观修，之后呢引起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想要求解脱觉悟之心。那么这个呢就是共同家庭当中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要解脱的话，必须要依止一位有经验的善知识啊，这个也依止上师的必要性啊，因为他只有他才有经验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所以说这个善知识呢不能说一个名相上的善知识，随随便便找一个觉得不错的人他就是善知识，或者就说是不是一个皈依很多年的居士他是个善知识，或者就是说一个出家人他就是个善知识，这个不一定啊。善知识有善知识的法相，所以说呢我们要依止一个善知识呢，不是说看他的他皈依的学习的或者是出家了多少年，也不是看他的名声大小，他的一种高矮胖瘦，这些都不是参照的标准。但是参照标准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个想要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啊，或者有他是作为小乘的善知识来讲有没有出离心，他自己有没有清净的戒律，他懂不懂小乘的教法，这些都是主要的参照标准。大乘的善知识呢他有没有菩提心，他懂不懂大乘的教言，他自己呢安不安住在菩萨的律仪当中。如果是个密乘的善知识的话，他自己对于灌顶啊，对于誓言啊，对于方方面面的这些呢是不是已经掌握了通达了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在上面的这个一指善知识这一科当中啊他讲得很详尽。所以为什么要讲呢，就让我们去学习参照拿着这个指标呢，我们拿着这样一种标准，我们就去观察这位上师他是不是具有这个条件，那个上师是不是具有这个条件如果是具有了我们就可以一指，那么不具有的我们就不一指可以选择别的那么就是说因为只有上师才能引导，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呢不能够马虎，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一指上师之后呢，我们就决定一指上师。那么一指上师是干什么的呢这个一指的这位上师不是不是他专职给我们打卦的有什么事情你找上师给你打个卦你的事情就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觉得很可靠，我们觉得这个上师很不错，因为解决了我的实际的很多问题困惑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来讲的话，真正的上师善知识他要引导你解脱打个卦或者给你处理一些这些就是说棘手的事情，他这个不是上师的主要的工作。所以他主要工作就是引导你真实的对于解脱方面哪些是最主要的，告诉你这个修行的教研，或引导你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去安住在这个觉悟之道，这个是他主要的工作。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学了知这个之后呢，也可以不断的思维因为我们内心的思想当中总是有些时候把上师善知识当成一个依靠当成一个依靠，精神的依靠也好，或者说麻烦的这个就是说麻烦的解决者或者就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找他处理一些我们很多的麻烦，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或者自己的很多烦心事呢，就是好像上师是个可靠的，我给他讲一讲就舒服一点这些其实都是在解脱道当中的话，这些都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主要的了就上次给我们讲法这个好像就不重要就觉得就是说是就是说给我讲法这个无所谓，但是我这个是真正的上师，因为我经常可以见得到我经常就是说是可以打电话，我经常可以就找到打卦，什么事情好像我都可以就他那找到一个什么答案一样。但其实呢有些时候呢这个也是一种从他的方向上来讲它是一个错误的他因为就是我们把主次搞颠倒了，这些最多是他的副业，是这样。他的主要的事情，他就是引导讲法，就因为只有法才能调伏我们的相续，只有法依靠法的这个道，才可以获得觉悟之道，才可以到达觉悟，而就是通过其他的给你解决一些小麻烦，这些不能这些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应该知道上师他的主要的工作，他就是引导我们解脱。那么我们一直上师是干什么？也是为了寻求觉悟之道。所以说我们就是应该就是一直上师的时候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觉悟之道，就是说这个正法的法义，该听的听，该思维的思维，该观修的观修，是这样。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上面，那就是正确的一种方向，这样的。那么至少我们的一种定位是定准的不是就是还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定位都没定准的话，那么就要走上真实的觉悟之道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还需要一定时间，就是说是来校正。但是如果我们在学完之后一下子就能够找准这个定位，那我意识上是就是为了解脱的，就是为了就是说学法求法然后修法 通过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来解读上师呢，是在法上面应该是给我们最大的帮助的一个，不懂得给我们讲，然后就是有疑惑的遣除疑惑，然后呢就指导我们观修啊，或者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在调法调伏我们心相续上面应该是主要的一种工作。那么这个学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是上师给我们传的解脱道呢，就第一个就是皈依嘛，皈依的正法，这个上面我们已经学习完了。但学习完了不一定就是已经圆满了，学习完了只是知道了怎么样学皈依修皈依的一种方法。那么就是说学完之后下来的话，我们还要不断的去圆这个皈依的引导当中的内容呢，是不断去观修作意作上作下，像这样反反复复的去串习我们这个皈依的要义，这样这个的方面是非常一种重要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今天要学习的话是第二个问题。那么上堂课呢我们学完了上师的一个对于修菩提心的修法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开示啊，一个堂课讲完了。那么今天我们是发菩提心的正文开始啊。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发殊胜菩提心。发殊胜菩提心呢，它前面有一个顶礼句啊，一个顶礼句呢是这样的：以大智慧现前胜涅槃，以大悲心住于轮回中，以巧方便证轮涅无二。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那么这个呢首先是顶礼大恩上师，顶礼自己的一种上师。华智真摩契呢通过这个寄送来顶礼他的一种根本上师。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寄送呢来顶礼我们对我们有恩德的这些上师们。那么他顶礼的方式呢就是就顶礼的方式呢是从上师他具有的符合大乘的用体性的功德来做顶礼的。那么怎么样符合大乘的体系呢？第一个就是大智慧，第二就是大悲心，第三个是智慧方便无二啊，是这样的。那么大智慧是什么呢？以大智慧现前胜涅槃，现前胜涅槃，这个涅槃的意思就是寂灭啊，涅槃就是寂灭的意思哈。有的时候讲涅槃就是圆满寂灭啊，圆满寂就圆寂的意思，圆寂。所以有的时候说哦，这个人圆寂了啊，涅槃了如何如何。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人去世了，但是真实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涅槃呢，就是圆满和寂灭。圆满什么呢？圆满该圆满的功德。寂灭什么呢？寂灭该寂灭的过患。所以说，所有的功德圆满了，所有的过患寂灭了，这个叫做涅槃。那么这种涅槃呢，就是通过什么来获得呢？以大智慧。因为就是说是我们不涅槃呢，主要是它有障碍嘛，就是说人执啊、法执啊这些。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对治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障碍而获得涅槃呢？那必须以大智慧。那么大智慧呢，就是说如果是人执，那么就以人无我空性的智慧来对治；如果是法执呢，通过法无我空性的智慧来对治。所以说像这样它就通过这种空性啊，这个大智慧主要是指空性。那么通过空性的修行和证悟，寂灭的人执法执，从而呢也寂灭了这样一个烦恼障和所执障。烦恼障寂灭的获得暂时的解脱，所执障寂灭的获得究竟的解脱，就成佛。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以大智慧现前胜涅槃啊，这个是从空性来寂灭相续当中的障碍和烦恼，获得了一种寂灭的一种果位。以大悲心住于轮回中，然后呢就是第二个体系呢，大乘道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大悲心嘛。前面是大智慧，就是空性智呢是大乘道的一个核心。那么第二个核心呢是大悲心。大悲心住于轮回中，他虽然自己的所有的过患寂灭了，所有的功德圆满了，按理来讲他的所有的智力呢已经就是说达到究竟，那么就是有些从有些人的说法来讲，他已经人生已经达到巅峰了，是这样的。那么达到巅峰之后呢，他就可以受用这种功德，他没有烦恼，也很多功德现他可以受用。但是呢就是说从佛陀的或者是从大乘道的侧面来讲的话，获得自我解脱不是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说是通过大智慧现前胜涅槃，他只是更好利益众生的一个基础一个前提。所以说大乘道的最终极的思想是什么？就是利益众生啊，就是利益有情，利益一切众生，就是他的终极思想。那么要达到这个利益一切众生的终极思想呢，必须要让自己的能力达到极致，而就是说通过大智慧现前胜涅槃呢，这个就是第一步。也就是说我的终极目标是利益所有众生，而为了达成这个终极目标，我必须要现前涅槃啊，必须要现涅槃。所以说呢，就是大乘道的核心呢是利他的，一定是利益众生的，而就是说是成佛它只是为了利他的一个手段 啊，一个方便，为了更好的利他，哎，我一定要成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大悲心呢，它是大乘道的一个核心思想，意思说呢，以大悲心处理轮回中，所以它虽然处理轮回了，它已经就近的处理轮回了，不管是粗大的轮回还是最微细的轮回，也就是说就是说不管是分段的生死还是变异的生死，像这样的话它其实早就两种生死两种轮回都已经远离了。但是呢他因为修了圆满大悲心，在成佛的时候呢大悲心也同时圆满了，所以他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安住在涅槃的寂静的果位当中啊，就是你们轮回你的众生你苦就苦，和我没啥关系，哎，我的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你们随便怎么苦我没什么关系，这个不会的。所以说就是说他获得涅槃之后呢，他这种大悲心他就一定会重新又回到轮回当中，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回到轮回当中来引导众生出离轮回。因为他如果注意他自己的境界不和众生接近，他不转生到众生当中，那是没有办法教化的，教化不了的。所以说呢他现前法身之后呢，要通过法身当中显现这样报身和化身来利益其他的一种清净和不清净的众生。所以说他要通过大悲心催动呢，他要重新呢就是说是助于轮回，这个叫做道驾慈航。那平常我们讲道驾慈航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他通过大悲心呢在不断的在轮回当中投身，如果以佛的身份可以度化众生，他就显现佛的身份，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那么如果是以菩萨的身份能够更好利益众，他就显现菩萨的身份，比如说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的。那么如果是以一些别的一种出家人的身份他可以的话他就实现法轮追宝啊、大圣上师啊，相当于他们就通过这样的身份。如果以居士的身份利益众，他们就显现居士、维摩诘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或者乃至于他可以用他可以用这个一个总统的身份利益众，他就显现总统。如果他觉得用明星的身份可以利益众，他就显现明星的身份啊，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说他的一种悲心，他的智慧圆满之后呢，他的悲心，他就关待这个所有的这么多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呢，有些众生的根基圆满了，有些众生的根基还不圆满，有些是甚至于还就和佛还没有结缘，那怎么办呢？那就实现一个最能够让他能够种善根、能够成熟的方法，能够一个身份，然后就是说实现是各式各样，因为众生的需求，他的一种根基千差万别，参差不齐。所以说他如果只显现一个比如说我就显现释迦牟尼佛，那好了，那么只就显现释迦牟尼佛，有些呢他不是以佛身得度的，或者他福报不够，你见不到佛，那没办法了。所以说就可以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就是说别的修行者或者说再降低一点，就显现一个老百姓显现一个这个明星的样子，老百姓的样子，到走到哪个地方都是若干个粉丝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方面的话，他这些人呢，他就虽然看在他们的眼中他就是一个明星，但是他实际上他是一个菩萨身份的话，也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和他们结缘，而且他这些人他对于这些明星他是一种欢喜心、靠近的心。其实这个呢就可以和菩萨总上一个接下一个姻缘，以后呢就便于调化。那么至于这些当中哪个是哪个不是，我们就也不能说这个是信佛的明星他一定是那个明星绯闻很多他一定不是，这个我们也确定不了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到底谁是谁不是，那么我们就说是凡夫人的肉眼凡胎他是看不到的，但是呢这种是肯定有的，那肯定是有。所以说他会这种大悲心助于轮回当中来帮助他回来干什么，他自己出离了他再回来带人走，再把这些人带到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会一次又一次的返回来，一次又一次返回来。即便是像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之后呢，有些经典当中讲了释迦牟尼佛成佛，有些地方说已经在菩提树下8000次示现正等觉了，就是示现成佛在菩提树下已经示现了8000次，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早就已经成佛了，这一次的三无数劫的苦行都是在我们面前这样示现的，又示现一个三无数劫成佛，然后怎么样又示现一个从发心开始等等等等。所以他就是说这样往来轮回就不断的牵引众生，不断的牵引众生，不断的就让他们获得觉悟之道这个方面就是讲大悲心助于轮回当中的体现。他没有什么疲厌的，疲厌的因缘在大智慧当中已经消尽了。所以说他为什么就是说他可以往来无厌呢，无厌倦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来几次我就烦了，对不对？ 我做一个导游，把这个人带到那儿去，天天都是这个风景，天天都是这个，我自己都烦了，像这样的。但是他不会烦，为啥不会烦呢？因为烦的因早就消尽了，在大智慧当中把所有的这些障碍啊、习气啊全都消尽，他剩下的就是大智慧和大悲心了。所以他就是说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这条路他已经走了无数次，把无数人就是说牵引到了佛地，但是他就是永远不会厌倦，就是他大悲心的体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佛陀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他的体现吧。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我们的大乘道的核心当中，我们现在要所修行的法当中，第一个要修大悲心，第二个要修大智慧，要修空性。因为这两个呢是就是说是成佛的大乘的这个核心道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呢第三个呢是以巧方便证轮涅无二。那么如果有的大智慧，如果有大悲心，他就决定有善巧方便，大善巧。那么大善巧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和悲心无二无别，这个叫做善巧方便。然后他通过这个善巧方便呢，就可以证悟轮回涅槃无二无别。所以这个巧方便和轮涅无二呢，其实就是把前面的大智慧和大悲心，他就说他的这个无二无别的这个体系呢再安利一下。他除了大智慧和大悲心之外呢，也没有别的善巧方便，就是这样。他如果有了大智慧和大悲心，他一定有善巧方便的只不过前面是分开讲的，那么第三个的是综合起来再说一次。所以说他就是证悟轮回和涅槃呢无二无别，没有离开轮回的涅槃，也没有离开涅槃的轮回。所以像这样呢，就通过善巧方便的证悟了。那么这样的一种佛陀一般的因为前面讲的这个大智慧现前圣涅槃呢，这方面只有佛功德才具备其他的没有。所以说就是无等上像佛一样的无等无与伦比的上师主下呢，我恭恭敬敬的顶礼。一方面是顶礼通过意念就是说是上师的功德，就意念上师的功德，这个所意念的上师功德呢，它也直接和大乘道呢相应的，它是通过以大乘道的方式的意念上师功德。那么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相应的大乘道，相应的大乘道的核心智慧和大智慧和大悲心和大善巧无二无别。然后这样的话，就又顶礼了上师呢，又意念了这个殊胜的正道，就这样的方式来恭恭敬顶礼。那么就顶的意思也是加持我们了，因为我们马上要学这个菩提心的，马上要进入大乘道的核心菩提心，所以说也祈祷上师加持我在修学大乘道的时候，通过你的一种殊胜的加持呢，让我能够相应于大乘道，然后能够让我真正的就是直接的安住在最就是说是这个明确的大乘道当中，就是我对大乘道的认知呢一点都不迷惑一点的就是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说呢准确的就是说能够学习到掌握到大乘的扼要，大乘的核心，那么这个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加持我们对菩提心的一种重要性就是完完全全的认可，完完全全的认知，也让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很快的可以升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下面看他的正文呢，第二个科判呢，因为他是这个五个不共加行的第二个加行。第二个加行呢是去入最胜大乘发殊胜菩提心。那么这个是去入最胜大乘的发殊胜的菩提心，最殊胜的菩提心。菩提心呢就是觉悟之心觉悟之心。一方面这个觉悟之心呢是让自己觉悟，第二个呢是让众生觉悟。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就是菩提，就是觉悟嘛，觉悟之心。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众生获得觉悟，那么我要觉悟，因为我觉悟了我才可以让众生获得觉悟。就像释迦牟尼佛他让人家觉悟了，他才会告诉我们觉悟之道，让我们觉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菩提心呢是觉悟之心。所以说我们说发菩提心呢，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一种善心它不是善心。善心呢一般的善良的人都有，一个人就做了善事我们说这个菩萨呀大菩萨如何如何，那么是不是这个菩萨呢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菩提心，他不是善心。善心呢它是菩提心的基础就是说菩提心它是一个纯善的心，非常非常纯净的善心。所以说就是说，但是基础的善心它不是菩提心，但是呢菩提心一定是善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这个菩提心大，善心小，大可以包小而小不能包大，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样菩提心非常的，它是一个很清净很究竟圆满的一种善心，但是一般的善心呢它就不是，一般的善心它不一定是菩提心，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去入最胜大乘，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属于大乘道的核心 但因为大乘道的核心为什么是菩提心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菩提心好像就是我们在修法之前要想一想哦，利益众生。其实这个菩提心它有世俗菩提心，也有圣意菩提心，它就是把所有的大乘道包完了，不管是这个世俗方面的还有圣意方面的，它都包含完了，就是说是这种心心所得世俗菩提心，还有无分别智慧摄持的圣意菩提心都完全包含了。然后就是在这个世俗菩提心当中呢，它也有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下面我们要讲哦。所以这个菩提心它其实是整个大乘道，它是核心也好，或者它是整个大乘道的内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升起这个菩提心啊。有了菩提心呢，它就是大乘，没有菩提心就不是大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很多的这个修法了，包括就是说平时我们修的大中观呐、啊，或者就是说这些唯识啊等等，它其实都是属于大乘的修法，大乘的见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六度是吧，布施度啊，这些其实它也是属于能够成佛的就是说是一种六度的质量。但是如果没有菩提心摄持呢，假如说我这个没有菩提心摄持，我这个布施它就不能称之为布施度了，它就是一个布施的善法而已，它不能称为布施度，它度不了，它没有到办法到彼岸。所以什么怎么样才能到彼岸呢？就菩提心摄持，世俗菩提心摄持，它这个菩提，它这个布施能够到彼岸，那叫布施度。然后就是说圣意菩提心摄持呢，这个布施它也能够到彼岸啊，它也是一个度。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菩提心摄持呢，就不，它只能是叫布施的善法，它不能叫做布施度了。持戒度啊，安忍度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它也是有它自己的一种严格的标准。那么有了这个菩提心呢，我们就可以趋向于大乘了，我们所修的所有的法都相应于大乘道。哎，我们的这种所有的思想行为啊，那包括行住坐卧在内，都和大乘道相应，就是所有的这些呢看似无际的法，它都可以成为成佛的一种因。甚至于呢，就是说后面我还要讲啊，如果你的菩提心特别的清净的话，即便是表面上的杀生偷盗邪淫等等，它也可以被菩提心摄持成为大乘道的一种质量。哎，这个就是它的一种叫殊胜菩提心嘛。那为什么叫殊胜呢？和别的善心一样呢，和别的善法一样呢，就不能称之为殊胜了，是这样的。所以它殊胜是全方位的殊胜，而不是说一个名词上的殊胜或者某一个侧面的殊胜。它的因殊胜，它的果殊胜，它用菩提心摄持的所有的修行它都是殊胜的。它可以啊，就是菩提心摄持的表面上的恶业转成成佛的质量，表面上的无记业成为成佛的质量。那当然就是说这些其他的这样其他方面的一种这个善行啊，它也可以成为成佛的质量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修行它能不能成为大乘道呢，全部就是说是完完全全的决定于我们内心当中是不是以菩提心为基础来修行。否则如果这个菩提心没有的话，即便是我们读的大乘经典，但是呢就大乘经典它永远不会变，它的这个法本身它是大乘，但是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因为被我们内心当中没有菩提心，那没有菩提是什么心呢？是自我解脱的心吗？还是说一个世间的心呢？对不对？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是世间的心来读大乘经典，那么这个功德就变成了世间功德了。那么如果你以小乘自我解脱的心来读诵，它就变成了一种自我解脱的相应于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的话，就是这个平常修的这些密法大圆满呢，没有菩提心呢，它可能也如果以小乘发心来修，那可能成了小圆满了。那么如果以就世间的心来修呢，那变成世间圆满了，是这样，那没办法变成那种真正的一种大圆满。那么大威德也是变成小威德或者变成世间威德，哎，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一切呢，它都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就像种性一样，就像种性一样。所以如果有了菩提心，它就是大乘种性啊。如果没有这个呢，就不算是啊，就不算。所以说这个至关重要啊。很多人都在修行啊，都在圆这样一种大乘的经典在读，然后呢，再就是说得这个灌顶啊，或者修深远次第啊。那么你所修的这个法，到底相不相应于成佛之道？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密宗啊？要看我们内心当中有没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那么如果有了升起来了，那就所有的可以大乘的就是大乘，密乘的就是密乘，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像它就是一个就是说大乘道的共同基础啊。如果有了这个呢，就是就是有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大乘道啊，或者大乘显宗啊，大乘密宗啊，它都变成了大乘道，是这样。当然如果你这个大乘摄持的是不是密宗道呢，还要看你的一种见解是不是密宗见啊。如果说是有了密宗见，它就变成密宗。如果你还是通过显宗的见解摄持呢，这个密宗的仪轨它也会变成 啊，就是说是显宗的一种修行方式。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发殊胜菩提心呢，就分三啊，分了三个类科判。第一呢是修四无量心，第二呢是发殊胜菩提心，第三呢是愿行菩提心学处。那么这一品呢就是三个大的内容。那么第一个内容呢是修四无量心分。那么这个四无量心和菩提心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前因和后果，或者方便方面，或者前因后果。也就是说在升起真实的菩提心之前呢，这个四无量心啊，它就变成了它一个前行，它是菩提心的前行，是这样，菩提心的一种基础。首先我们要修菩提心之前呢，要把这个以四无量心修好了作为一个过渡，把四无量心修好了，在这个四无量心的基础上再来发菩提心呢就很顺畅啊，它该扫除的障碍就扫除了，该具备的一种这个顺缘的具足了，就修行方面啊，然后再来观修菩提心的一种正所缘呢，就很容易升起来。所以说呢，是在这个什么呢？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心性修习当中啊，它也是第七品讲四无量心，第八品呢就讲真实的菩提心。在咱们这个菩提心当中呢，它前面部分呢就是四无量心，它没有单独分，那么它就在发殊胜菩提心的引导当中，就把四无量心和菩提殊胜菩提心呢，从第一和第二个科判来讲的。所以说第一个呢是修好四无量心，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发殊胜菩提修菩提心，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它有愿菩提心，有愿菩提心的戒律，行菩提心呢有行菩提心的戒律，这个叫学处啊，这个必须要手持的。这个学处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兼顾这个菩提心啊，因为你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就是说你还要去守护一些相关的这个学处，那么把这个学处守好了，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的菩提心呢更加的一种稳固啊，更加的增上，是这样的。而第一个呢就是修四无量心啊，就下面我们要学习这个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我们前面讲它是菩提心的基础前行，所以说我们应该在修菩提心的时候要像对待菩提心一样去重视这个四无量心，是这样。如果他修好了，后面就容易修好。所以这些修法呢，其实都是基本上的来讲都是次第的一环扣一环。前面呢这个修不好，后面呢就会影响后面的一种修行的质量。如果前面这个认真对待修好了，那么后面这个呢也容易修好。就好像共同加行修好了，你就容易修不共加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四无量心呢，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有很多种，很多种啊，大概我们可以分为三种四无量心。三种四无量心呢，第一种四无量心呢相当于是世间的四无量，然后还有世间的四无量心呢，我们说有世间的四无量心呢，比如说它的名字就叫是梵住啊，梵就是梵行的梵，有的叫梵呢，梵文呢是梵住啊，也应该来讲它的是正确的读音，但是有的习惯了啊，是梵住梵行。那么就是说这个四梵住呢，那么就是他也是有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他也有，但只不过呢这个四梵住的四无量心呢，他就是也没有说菩提心摄持的，也不是说呢就是说菩提心是这样一种是菩提心的前行，他就是一种四种比较清净的心，四种比较清净的心，也就是说这个是属于禅定当中的一种啊，它属于禅定当中一种。如果把这个四梵住的这个四无量心修好之后呢，它可以升梵天，啊，它是一个梵天的因。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升梵天的话，第一个你要修这个禅定，比如说一禅呐、二禅呐等等，这个色界定要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要修，这个因为它叫四梵住嘛，所以它就是为什么叫四梵住？这个梵呢，就是清净的意思，清净行叫梵行。所以说他这个梵天呢，他其实已经离开了一种欲界的贪欲，所以他是很清净的，他是比较清净的果。所以在色界天呢，也没有男女相啊，也没有像欲界的这些啊，就是男女啊，这些淫欲啊，这些都没有的，所以他是很清净的。那么他的果清净，他的因必须要清净。第一个禅定本身清净，第二个他的这个四无量心，这个是很清净的啊，还有他就修十善呢，这些都是很清净的行为。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四无量心呢，有些时候出现在禅定当中，我们就这有四无量心，它一定是菩提心的，那不一定。那么因为在世间当中有一种四无量心，它是可以，它是成为梵天的因的啊。梵天我们就说它没有出轮回的啊，它比欲界高一些，但是还是轮回当中。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讲到了一种四梵住是这种四无量心，还有一种第二种呢是小乘当中也有四无量心，小乘当中也有嘛，也有。只不过呢小乘当中的四无量心呢，它不是说像我们一样要为了成就为了就利益一切众生成佛啊，它不是，它就是为了自己解脱，为了自己解脱，它把这个当成一个禁制自己相续的一种修法 让因为小乘的修行者他也是慈悲的，他也是就说是这个善良慈悲的，他的心量也要广大，只不过呢他没有广大到就说是大乘的一个高度，他比四梵住要高，但是呢他比这个真实的菩提心的四不量心要低，所以说他就说他是因为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自己解脱嘛，所以他就像这样讲的话，为了自己获得阿罗汉果位啊，所以他也要修持慈悲喜舍，他有慈悲，但是呢他和大乘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它的一种深度啊，它的广度啊，它时间呢方面都是不一样。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咱们这所讲到的啊，就是在出现在菩提心的这个场合当中所出现的四无量心，它就是菩提心的基础。前面两个呢，就是说不一定，因为它的发心不一样，所以它不一定成为，不一定直接成为一种菩提心的基础哈，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的慈悲喜舍，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一种，就说是这个。教授吧，我们说假如说我们参加一个梵天培训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参加这个培训班的时候，这个导师教给你的不可能有说解脱啊啊是菩提心的内容，不会有，他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他这个培训班里面就告诉你怎么样生梵天的因，你修到一个程度就够了，然后如果你就参加一个就是阿罗汉培训班呢，他就会也会告诉你四无量心，但是呢这个教授他就给你的这个教授呢，他可能也不会出现哦，你单独轮回啊，你修这个就升梵天啊，他这个也不会出现，他也不会出现说你修这个就可以立发大心成佛，他也没有，他就相应于他自己能够帮助你获得解脱的那部分的教授，他一定会讲。那么如果你参加个成佛培训班呢，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四无量心，哎，这个时候这个教授啊，这个老师告诉你的这个四无量心教授，他就完全的按照大乘方面去引导了。他也不会告诉你，哎，你修这个升梵天如何如何好，他绝对不会给你提。哪些不应该你修这个然后获得阿罗汉，他绝对也不给你提。啊，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十五良心是大乘菩提心的基础。哎，这个他一定会着重给你讲这个。啊，肯定会讲这个。所以说咱们这个地方的十五良心呢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十五良心就说，哦，你看到里面小乘里面有十五良心，他一定有大悲心，一定有菩提心，那不一定。啊，他虽然出现了这个词，但是呢就是说他的出现的场合不同。他的这个讲解的方式也不一样啊，也是不相同的。那么就这个也是摩诃婆罗的窍诀，就是说这些相同的词语要看它出现在什么场合，出现在什么场合就做不同的解读，这个方面就不会对着法义呢产生一个误解，就不会产生颠倒的一种误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分四，第一个呢是修舍无量，第二呢修持无量心，修舍无量心，二修持无量心，三修悲无量心，四修喜无量心。那么就是说修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先修舍。那么为什么先修舍的原因呢就告诉我们，本来持悲喜舍四无量心中最初应该从持心开始宣说，但这里从实地修持的角度而按顺序修心的时候，如果首先没有修成舍心，那么持心与悲心就会偏堕一方，而达不到完全清净，所以最先要从舍心开始修。我们平时讲四无量心的时候呢，都是说慈悲喜舍四无量啊，是这样的。按照顺序呢，按理说应该先修持心，再修悲心啊，这样的啊，舍心呢应该放到最后修。但是呢，这里面没有。啊，他就是说这里面按照实地修持的角度啊，按照顺序修心的时候呢，首先应该修舍无量心。为什么先修舍无量心呢？原因就是说，首先如果没有修成舍心，那么我们上来就修此心的话，因为我们就众生呢，从无始的轮回当中，它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啊，就形成了一种就是说是什么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怎么呢？就是对我好的这些，就是说如果现在对我好的人，我首先好东西首先给他啊，自动呢就把这些好的东西呢全部给他设计，然后就是我的怨敌啊，就这方面呢我就肯定我内心当中我就不愿意利益他，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他本来就有一个很非常严重的一种偏袒心。偏袒心就这个叫做就是说亲疏的偏袒啊，就是亲怨的一种偏袒心，就对亲人、对朋友啊，对我们喜欢的人，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有一种严重的一种贪执，就愿意利益他。然后对伤害我们的人呢，我们也是一种偏袒心，就是我们不愿意利益他啊，巴不得所有的就是说是这些不愉快啊，巴不得所有的这些倒霉事啊，这些怨敌全部碰上，每天碰到一个，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的心就是这样早就习惯了。如果我们以这种心去修慈心，那可想而知，对不对？你修慈心的时候，当然就自动的就这个慈心是什么，慈心就是与乐的心，就给予安乐，这个叫慈心。所以说如果你给予安乐，你给谁安乐呢？那当然就是说我当然首先就给我喜欢的人了，谁和我最亲近，我首先一个就想到是他，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要修慈心，肯定是首先是就首先是顾及到这些这些我的亲戚朋友。但是会不会马上就顾及到怨敌了？绝对永远不会。所以说就是这个慈心严重偏颇了，偏颇到你的亲人方面去了。就是说怨敌呢自不必说了哈，不认识的人他也不会管啊，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中就是这样偏袒的。然后就是说再修悲心呢，悲心也是拔苦的心啊，拔苦的心叫悲心，要拔出众生痛苦，拔出痛苦叫悲心。那么如果说是带着这种偏颇的心去修呢，那肯定拔苦呢，拔谁的苦？那肯定是拔我的这个亲人的苦啊，实际上那是不认识的人，那他的苦和我没关系。那么怨敌呢更加不会拔了，最好就把我亲人的苦全部放到他们那去，结果自他相反，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然就很自然的就过去了。如果自己没有能力的事都这样，如果一旦有能力了，还不得了了，是这样。那肯定就是说，肯定会把这些苦呢，全部就是说，把亲人的苦全部转移到怨敌上面去，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他也会出现严重的偏颇，喜心也是会出现严重的偏颇。所以说呢，就是慈心和悲心就会偏堕一方，而达不到完全清净。那么是不是永远不会清净呢？那也就是说也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因为他最后还要修舍心呢。他就刚开始修慈心严重偏颇了，修悲心严重偏颇了，修喜心严重偏颇了，最后修舍心了，就发现以前修的不对，修的不对的，他就这个时候反应过来的时候，其实他最终来讲，如果他修下去哈，他还会碰到舍无量心，但是前面这段时间的修行呢，他相当于就浪费了，浪费。但是如果你先修舍心呢，那么前面的这段时间呢，就一开始就入正轨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虽然他肯定我们四无量心，我们说他永远，他不可能永远偏颇下去，因为他必定要修到舍无量，他就肯定要修到舍无量心。但修到舍无量心呢，他就知道，不对，因为这个是要修这个，要修清愿平等嘛。那个时候他就可能懂得调整，但是那个时候去调整呢，可能就还是会走一段时间的弯路，还是会走一段时间弯路。所以说这个是没必要的，菩萨们告诉我们没必要。所以说就首先修舍心，首先舍心把这个就是说是对象。把这个修心的对象首先就是说确定下来，所有的众生不管是亲人怨敌还有这种不亲不怨的中等人，这个时候呢就首先把他们就修平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慈心，那就是我修的慈心，那就是覆盖一切众生的，我的悲心覆盖一切众生的，我的喜心覆盖一切众生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发菩提心，那就非常的顺畅。所以说从修心的侧面来讲呢，首先呢是从舍心开始修。那么下面开始第一个呢，就是修舍无量心，那怎么样舍无量心的的一种教言呢？首先是舍心的定义啊，舍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要首先知道什么是舍心。所谓的舍心，就是指断除对怨敌的嗔恨，对亲友的贪爱，而对一切众生无有亲疏、无有爱憎的平等心。这个就是舍心。所谓的舍呢，就说是这个所谓的舍呢，就是讲舍弃这样一种这个，从字面上来看呢，就是舍弃的这样一种这个对怨敌的嗔恨，也舍弃了对亲人的偏贪爱。这个贪爱呢，并不是说我们修完舍心之后呢，一修完之后，这个亲人就变成了就是说变成了这个不认识的人了，好像变成了就完全没有情感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断除贪爱的意思太过分了，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在对待亲人和对待怨敌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很过分的一种这个状态。怨敌呢也是很过分的去嗔恨，亲人呢也是很过分的去贪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下，那么就是说这个怨敌啊，对我们是就是说对我们是伤害的这个怨敌呢，我们对他也是。就是我们的看法呢，也是就是说他有功德，他虽然有他是一个好人呢，他有功德，我们也是忽略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亲人呢，即便有过患，我们也是很容易去就是这个包庇啊、偏袒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在这个心态上面呢，我们是比较过分的。所以如果我们需要断除对怨敌的嗔恨，也要断除对亲友的过分的贪爱，而对一切众生呢，无有亲疏，无有爱憎。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中等人，中等人就是不亲不疏的人。不清不疏的人呢，他也要修，但是就说是这个呢稍微容易一点相当就是说稍微就是说是关带起来的话，就是说相对而言呢就稍微容易一点。因为就是说亲人和怨敌呢，这个是比较偏的厉害的 而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就是说怨敌的嗔恨和亲友的贪爱，如果我们就平衡一点的时候呢，中等人他还是比较容易修的。可这里面呢，就是说没有提就是说中等人，但中等人呢也是在咱们所修持的一切众生这个范围当中啊，而对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当中包含了就是说无亲无怨的不认识的，或者说关系一般般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中等人最后要达到什么？无有亲疏没有过度的亲，也没有过度的一种疏远，疏远的就是中等人和怨敌是很疏远的，所以要达到一个无有爱憎的一种平等心这个就叫做舍心舍无量。大多数的薄地凡夫对现世的父母亲友等自方的友情极其贪着，对怨敌等他方的友情嗔恨难忍，这实际上也是未经观察的过患所造成的。那么就是说这句话呢，就把我们的毛病呢，就是说是这个完全就点出来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多数的薄地凡夫呢，对现世的父母亲友，那当然就是说每个人他自己的一种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呢可能天生就是说这个就一生当中呢可能对父母没什么感觉的，但是呢他对父母没有什么特别的担着，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朋友子女或者这些恋人这些方面呢可能他也有很极其执着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反正是亲戚朋友这些方面自方的这些友情极其贪着，然后对怨敌方面呢他方的友情呢嗔恨难忍，这些都是极其过分的过度的。那么这个引导文呢，这个修法就告诉我们，从原理上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对亲人不能够过度的担着，然后对怨敌呢也不能够过度的去嗔恨的原因，为什么要对他们修平等给我们讲一些实际的一种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实际情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种过分的一种贪嗔，然后就说是这个降低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就过度的贪欲过度的执着呢把它拉低一点，然后就是过度的嗔恨呢这个方面很讨厌众生呢就把它一种这个抬高一些，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一高一低之间它就可以达到一种平衡所以平衡之后呢，我们再修慈心的时候那就是基本上是基本上呢对所有众生呢就是平等就对待了，是这样的一种为了后面这个就是真实的平等的慈悲心呢做一种这个修行做一个铺垫。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实际上是没经观察的过患，那么就是说我们众生呢只是看到的今生，只是在今生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亲人那个是我的怨敌它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当中，然后呢给我们造成了一些这样方面的思想。那么这个舍无量心它自己修行的原理就是把这个关系链拉长拉长，因为就是说如果不拉长的话，我们就是说很难从这里面去找到一个快速有效的一种这个平衡的方法。但是呢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把这个关系链拉长，把这个亲人的关系链拉长拉到前世，放到前世去看，放到后世去看，然后把这个怨敌的这个关系链也拉长，就是拉长就越长越好，是这样的。拉长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的所谓这一世当中当前我们所执着的，当前我们所嗔恨的，把这关系拉长之后呢发现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趋于，就有的时候就会趋于平衡，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的世间当中这些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这个国家我们好像觉得喜欢的不得了但是你把关系拉长之后再退回去几十年好像也不是那样的，是这样的。以前就是特别特别关系好的国家，到现在来讲的话就一变了之后又变成了好像是关系很差的，但又可能再过段时间之后又变成好关系了。所以你看他如果我们只盯着眼前这个关系的，我们觉得很欢喜这个国家或者很讨厌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你把关系链拉长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很多这个关系就是不断变，以前的好就是说是这个很好两个国家现在变成了很差的关系，然后现在很差的关系再过段时间又变成很好的关系，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不断的变。所以说我们和怨敌亲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拉长的话也是发现不了的，这个就是站得高看得远的好处这个就是说这个引导文就引导把我们的思想拔高了之后再去俯视这个关系，再去俯视关系之后呢，很多这个细节就一目了然。但是如果你在地下你看不到你在地下你位置低了你看不到，你只能看到眼前的这些东西，只能看到眼前的亲人怨敌 啊，这些东西你看不远。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智慧拉高之后，你再去俯视，把也就是说把这个关系链拉长之后，哎，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重要的东西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一段的引导其实就是告啊，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在的怨敌他这个也是暂时的，哎，现在的亲友他也是暂时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到底是怎么样分析的。事实上呢，现在的这些怨敌在往昔的生生世世当中也曾经做过自己的亲友，而互敬互爱，和睦相处，共同维护，所做的扰意也是无法想象的。首先呢，观察怨敌，但怨敌呢，对我们而言呢，就说是非常恨的，有些是恨得不得了的，有些是就说是中等恨啊，是这样的，有些呢是有不悦的，不高兴的，一些不喜欢见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啊，就是说是这个轻度怨敌，我们说轻度污染、重度污染，就是说轻度的怨敌啊、中度的怨敌啊，还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是这个高层次的怨敌啊，啊，很严重的怨敌，就也有这些。但不管怎么说呢，就现在这些怨敌呢，在往昔啊，在以前、在前世、生世当中，其实呢也曾经做过我们的亲友，而互敬互爱，和睦相处。哎，以前这个怨敌就和现在的亲属一样，也是互相帮助啊、互敬互爱啊这样的。所做的扰意也是无法想象的，哎，对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扰意。所以说在修持这个舍无量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把这个以前这些怨敌做过我们亲友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拿出来，把这个事实要翻出来，然后把它放大之后呢，就有他就这样修法，这样观修的方式呢，其实他第一个也是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呢我们是看不到，但是呢佛陀的一种辩证他是能够完全了知的。所以说就是说一个明眼人他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就是说现在的怨敌其实在过去生世当中呢，他是成为我们的亲友而互助互爱的，共同就是互相做的扰意呢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众生当成自己的父母，他也是这个原理，他的的确确呢是做过投生过，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关系忽略了。很多时候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关系就是这样，以前呢就是好的不得了的时候，互相帮助啊，互相扰益，但一旦有一个小事情翻不成仇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好处一笔勾销，全覆盖，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问题呢全部无限放大，然后最后就无法调和了，是。但是呢有些时候如果换一个侧面来看，如果两方面都能换一个侧面来看，其实呢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导致的现在的不愉快，但以前呢互相之间有那么多的一种互相帮助啊、利益啊，如果就把我们的眼光放到这一个，把这个放大的话，其实现在眼前的这些小事情呢就很容易忽略掉。但关键是众生愚痴呢，我们就是愚痴呢，就是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们成为了就是说情绪的一种奴仆。所以说就是说以前呢做了很多的扰意呢，我们就一概就一笔勾销了，但是呢就是说一点点呢就不扰意的事情呢，他马上就把这个放大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众生的毛病。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对治这个毛病，对治毛病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以前呢互助互爱的这一点，这个事实呢，我们去把它啊，就是说重新翻出来，在我们的一种这个，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把它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把它放大，放大之后呢，我哎就说其实呢就没那么严重。其实这些怨敌呢，这一世是怨敌，但是前一世生世当中呢也曾经无数次做过我的亲友的，以前我们关系是很好很好的。所以说就把这个多观想、多观想、多观想之后呢，哎，对怨敌的一种恨啊。嗔恨它就逐渐逐渐就弱了，因为我们的心的一种特征就是这样的，你越想这个人不好，然后你对他的一种不高兴的心就越严重，你越想这个人的好处，你对他的一种恨意就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少了，实际上他就越来越亲近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的特点。而佛陀呢就是要利用利用使用我们这个心的特点来调伏我们的心。怎么来调伏我们的心呢？就是要思维这个怨敌呢以前是我的亲友这个事实，然后把它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加强啊，把它加强，因为我们忽略了，我们不愿意去想了，实际上我们不承认了，但是这个事情让我们承认，然后加强去观修，不断的观修，不断的观修，不断观修之后，这种力量越来越强大，所以对他的恨意啊，对他的嗔恨呢，对他给我们做的伤害这一点呢，逐渐逐渐我们就会忘记。啊，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就是对于我们的怨敌方面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削弱。对他消除他的嗔恨呢，反方面讲呢，而如今被当作亲友的这些人，在以往的生生世世中，有许多也曾经成为自己的仇人而加害过自己。那么这个亲人呢，我们就对于亲人来讲的话，就说要反过来想，反过来想什么意思呢？因为就是说现在我对于亲人是过度的贪爱了， 过度贪爱之后呢，就是说他对我做了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伤害啊，这方面我们有可能就说是那种就也或者也是忽略了，是这样的，所以也把这个关系链拉长。就今生当中的父母啊、亲友啊，其实在过去生当中，他也曾经转生过我的怨敌，转生过我的怨敌也伤害过我。像这样的话，现在他转生我的亲友。那如果这样想的话，就可以也可以，就是说把对于亲友的过度的担子，通过这方面的，通过这个观想这方面的一种事实来打击一下，打击一下之后呢，就不要过度的贪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这个情绪啊，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情绪，如果一旦走上极端了，它就是实际上就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了。现在不是让我们就是说否认这个亲情哈，不是否认，不会否认，因为就是这个亲情，我们下面还要用到什么时候呢？用到一些东西都是我的父母，看他打的还是亲情牌，仍然打的是亲情牌。为什么打亲情牌？因为亲情它就是一种天然的一种亲近感，哎，他就愿意利益，愿意饶益，但只不过呢，在这个亲人和怨敌的这个关系上面，太过于严重的偏袒了，有点倾斜了，是这样的。所以过于倾斜呢，就导致我们修心的时候啊，修心的时候就达不到的一种标准，达不到要求。所以说，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我们过度的这些，太过于过度的偏袒的亲情呢，通过这方面的话，就来就说是一种这个削弱一点，削弱一点。然后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利用这个，就是说这个亲情互相饶益的心，因为菩提心就是饶益的心，对不对？就要帮助的心嘛。我们对谁愿意帮助呢？当然，我们对于很亲近的人愿意帮助。所以越亲近的人，我们越愿意帮助。所以我们还是要利用我们现在已经内心当中有的这种心态，我们还要利用这个修道。比如说在另外一套修行的一种这个它的体系当中啊，就七重因修行的因果教授，在七重因果教授当中呢，第一个叫修之母，所有的众生都是我的母亲。为什么？或者母亲或者父亲啊，这个都是不一定的。如果你觉得你和母亲的关系不好，我修不下去，换成父亲，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父亲关系也不好了，换成爷爷奶奶都行。反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把这样的话，就是说首先要这样观。为什么？首先对你最恩德最大的、最容易的、最容易升起扰益心的，然后把所有的众生把它观成一样。为什么？就要拉近这个距离，就要消除这个隔阂的感觉，这个鸿沟必须要扫除。怎么扫除呢？就是观想一些众生都是我的亲友。那么这样观想之后呢，就升起的清净，就越意慈心呢，清净，因为他的关系很清净啊，又修知母，又修念恩啊，又修要报恩，然后要修慈心。那这个时候修下去之后呢，他那种慈心就是一个很愿意、很高兴要利益这些众生的心。哎，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你愿意利益他，才愿意就说是为了他们去奋发、去修行啊，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修行的一种原理啊，就是说。他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观呢？并不是要修舍无量心之后呢，就把我们观成一个，把亲人当成一个陌路了，是这样的。这个不是要把他们当成一个陌路的人，好像是从来就不是很冷漠，把他们修得好像一块石头一块砖头一样。最后你修大乘菩提心的人就修成砖头了，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他这个原因是什么，原理我们要搞清楚。过于的倾斜了，所以我们要把它平衡。平衡的方式呢，太贪的人要观过患，就是说。我们的心的特征就是这样，如果你对一个对境很贪着，那叫观它的过患。比如说这个出离心，出离心就是一个通过这样的原理嘛。就我们对于轮回很贪着怎么办呢？就观轮回过患。你观轮回过患，哎，我就对它就没有贪着了。啊，它不愿意嘛，它有过患嘛，不愿意嘛，我就不贪着了。所以对亲人也是这样的啊，伤害过我这方面以前是仇人啊等等等等。通过这样的观修呢，我们的心呢就过度的贪执。他就会什么呢？就会这个消除过度的贪执，但是呢，基本的那种亲情啊，他肯定是不会去让我们去泯灭的，因为还这个对我们的修后面的修行还有帮助，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以前呢曾经变成我们的仇人，互相加害过自己。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呢，引用这些事例啊案例来说明，正如前面圣者嘎达亚拉所说的。口食腹肉打其母，怀抱杀己之怨仇，妻子啃食丈夫骨，轮回之法成稀有。迦南言就是嘎达亚的尊者呢，他就前面那个公案我们在讲共同家庭的时候这个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就像这个公案所讲的一样，其实这个讲什么，就是亲怨不定。哎，亲怨是不定的，就现在的亲人也许是前一世的怨敌，现在的怨敌呢可能是前一世的亲人。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种智慧太短浅， 如果我们的目光太短浅的话，这个事情就很可笑了，很可笑。因为就是说你现在维护的啊，其实就也可能是你前世的父母的啊，就是前世的怨敌的转世。现在你很憎恨的打击的，有可能是前世的你的父母的转世。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眼光很短浅呢，我们认为做的是正确的，但是其实已经错了，而且错得离谱。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样想的时候，把这个关系链拉长，拉长了往前面啊，就往前面观，往前面观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个亲怨不定。哎，亲人也不一定一直是亲人，怨敌呢也不一定一直是怨敌，他这个亲怨之间的这个关系，他是互相就说是这个相互调换的啊，相互调换这个方面是没有确定的。既然没有确定呢，我们就不用过度的去担着哦，这个怨敌我一定要朝死里打。这个方面就是说，也许他是以前你的父母啊，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个事实之后，你还愿意这样做吗？那么就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一种朋友啊，我的一些亲人，我一定要怎么用尽一切的手段去维护他。但如果你真正的发现了他以前是你的怨敌的时候，那么你还愿意这样去做吗？是这样。所以说他想，其实这样方面的话，这样观想的话，就让我们就知道亲怨是不定的。既然亲怨不定呢，我们就没必要这么过度的去执着。过度执着是因为不了知实际情况，了知了实际情况之后呢，就不会过度执着，就是我们的一种思想它没有走极端。哎，这个思想是处在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这个亲人以前是怨敌，这个我了知，这个怨敌也是亲人，那么以后呢，现在的亲人有可能在下一次变成怨敌，现在的怨敌有可能在下后一次变成亲友，所以我的头脑是很清醒的啊，头脑很清醒，头脑一清醒呢，就容易做正确的抉择。那么做什么正确抉择呢？哎，我发慈心，发悲心啊，一视同仁啊，是这样的。叫一视同仁呢，一视同仁之后呢，因为有这个头脑清醒的头脑缘故，所以后面的修行，它就是给后面的菩提心，就是主要咱们这儿的修行的引导，主要还是为了一视同仁的对众生一切众生修起慈悲心，修慈心、悲心和喜心，乃至于修菩提心嘛，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是说不偏袒的，不极端的，就是没有落在这个极度的情绪当中，因为过度的嗔恨这个是一个情绪。如果我们过度嗔恨呢，他再有功德，对方再有功德，再有理由应该利益他，我们也不用管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对我伤害我们觉得很重很重。那么这个亲友也是这样，他对我们再大的伤害，乃至于有些时候这个伤害后面还讲，都已经伤害到我们取舍因果啊修行的时候，我们还是就一味的迁就，一味的迁就，这个时候其实对自他都是一个大的伤害。但是呢，如果我们对这个关系啊，对这个关系，如果我们了知的比较清楚的话，其实有非常有利于啊，就是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说，佛法它是一个智慧之道，它不是情绪之道，它是智慧之道。而且这个智慧呢，它是把这个关系链拉得很长来观察。所以说，关系链拉得越长，其实呢，越容易让我们就说是这个不执着，越容易让我们做不执着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就是我们头脑清醒的更加容易做啊，就是说这样正确选择。这个是第一个案例，咱们前面讲过，所以这里面就也不再讲了。那么第二个案例呢，从前法王赤松德赞的王女莲明公主刚到17岁的妙龄就突然离开了人世，那有些地方说是8岁啊，莲师的传记有些说是8岁的时候，有的说是17岁，观点不一样。那么就说是这个17岁的时候呢，就突然离开人世，就是说在传记当中说呢，她有很美丽，而且有信心，也很聪明，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国王也特别喜欢这个公主，这个王女。但有一天呢，突然发了急症啊，她就说突然就去世了。突然去世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当时莲花大师是在这个在这个藏地，在青浦神山。就在上耶寺的附近有一个神山叫青浦神山，就现在叫青浦修行地。那么在这个青浦神山呢，就说是在一个叫做这个红岩洞吧，好像是在青浦当中一个比较好像主要的一个山洞，一个道场吧，是这样，叫红岩洞。红岩洞它好像是红色的岩石的，也是红岩洞。但是不是红色的，我们去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红，但也许是别的取名字吧，就是红岩洞。像在那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圣地，当时莲师在这儿修行啊，是八大法行是修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说在这个红岩洞啊，在这个扎玛赤康，在这个红岩洞这儿呢开始这个修行。那么红岩洞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赤松德赞国王就带着这个公主就去了，就去想要求莲师加持，很伤心嘛，他去求莲师加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也有，在这个在路上嘛，好像在这个往这个山洞走的路上 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呢好像有一个脚印嘛，是一个屁股印，好像是当时说在往山上走的时候，路上休息的时候，莲明公主留下来的一个圣迹也有，好像到了山洞门口的时候，也有一块大石板，上面有这样一种莲明公主的一种身体印，好像都可以，现在还可以，就是说在那边朝外的话也可以看得到。咱们就是说是伊西出来空心母也在附近一个山洞修行啊，这个时候莲师就通过一种方式让他知道啊，他就到了这个山洞去，就看到了这个情况啊，然后之后让国王就是好像就是过度的伤心吧，就昏厥了，然后这个莲明公主的尸体呢就摆在石头上，是这样的啊。莲师就让他就把这个国王扶起来，然后呢就是把他叫醒之后，然后就说是给当时呢就做一些就莲师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吧，勾招这个莲明公主的神识重新入于身体当中。但是呢因为她已经寿命尽了嘛，寿命尽了的话只是能够暂时的一段时间让她恢复，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过完之后她还会就是还会死去的。所以就把她就是勾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莲明公主就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呢，莲师给她就说做了这个空心星际的灌顶，然后在她心中埋下了空心星的符咒。后来呢就给他发愿之后呢他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后面就不断的转身吧，后面就转成了全知蜈蚣尊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全知蜈蚣尊者他也是说我莲明公主，最后他遗嘱当中说我莲明公主如何如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传记有这个传记，后面这个现在的这个空心心地啊，四心地当中空心心的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有这个缘起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呢法王世宗德赞向阿舍离仁波切莲花大师请问道，我的这个王女莲明公主也该算是一个树叶清净的人，因为她转身为国王我世宗德赞的女儿，这个世宗德赞国王他觉得呢就是我的这个公主应该是一个树叶很清净的人。原因有第一个原因呢，她转身为我国王世宗德赞的女儿应该是福报很大的，是这样的，她树叶清净福报大才能转身，并且呢有幸遇见了你们这些犹如真佛一样的大智者大义师。那么第二个根据呢他除了是公主之外呢，而且遇到像莲花大师啊，当时布玛摩扎尊者啊，这些大智者还有大义师，像比如扎拉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大智者大成就者大义师，那应该是有树叶很清晰的人才能够有这些就是比较好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境遇吧。可是为什么他的寿命竟然如此短暂呢像他就问莲师。莲师向法王解释说，其实您的这位王女莲明公主并不是因为什么树叶清净而投身为您的王女，而是因为我以前莲花生君王您以及菩提沙朵曾经转身为列种的三个儿子，我们修建虾绒卡修大塔，莲明公主在那时投身为一只毒蜂，她钉入国王您的微血管，您无意之中用手擦拭，结果碾死了那只毒蜂，正是由于当时的命在，她才转身为您的王女。那么就是莲师便知一切和就是说是他说你的这个公主啊，并不是说完全是因为树叶青，当然也是肯定是有一定的这种福报的，否则的话没有福报你说我怎么就没遇到莲花大师呢，是不是我就没有遇到这些，那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没有福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个莲明公主他能够遇到莲花大师，能够莲花大师在他相续当中埋下空心心地的福障，他肯定是因为有福报的。但是那件事情没有讲这个，他就从另外一个方面开导他，他就说是也不算是纯粹意义上的树叶清净原因之一，大恩上师的传记这个讲记当中说，原因之一呢，他这个莲明公主以前呢，她转在印度转为一个王妃，她这个国王有两个，有大王妃、小王妃。这个大王妃呢就没有儿子没有生育，然后呢小王妃呢就生了一个王子，她就很嫉妒，很嫉妒呢就把这个小王妃的王子杀了，是这样杀死了。所以这个是她短命的一个因。她为什么就是十七岁或有一传就上八岁？那么这个就是他短命的一个因缘所以他短命，他从这个层面来讲不是什么树叶清净他必定就是说他的寿命他夭折了嘛，夭折的话这个不是树叶清净的表现，所以他是因为以前呢曾经造过杀人的罪业，所以精神当中呢这个罪业成熟吧，成熟的话就是说是他就是很短的时间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树叶不清净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以前就是说莲花大师我，还有呢就是说国王你，还有呢就是说大堪布菩提萨朵金明顿师曾经呢就是在尼泊尔转身为列种的三个儿子 而另三个儿子，他主要的三兄弟还有一个嘛，还有一个大臣，那不是四个，但是这里面主要是提他们三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呢就是修建夏隆卡秀大塔，就现在的尼泊尔的满愿塔。满愿塔的前段时间不是以前那个地震的时候损坏了，那然后就是前段时间重新修好开光了嘛，就是那个叫现在叫满愿塔啊，这里面叫夏隆科学大塔。然后呢就是说修建这个，把这个塔修好之后呢，那个塔很舒适嘛，所以说连斯的一个介绍文当中也是说，如果去转扰啊供灯啊，然后去这个发愿呐、啊，然后去做些功德呢、啊，功德非常大，叫满愿。就所有的，应该说所有的愿呢，在这里，在做功德之后去发愿呢、啊，都可以满足的那种加持力特别大，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好像是三大佛塔之一吧，啊，三大佛塔之一。像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香根塔，一个香根塔也是在尼泊尔，好像还有一个是这个世亲菩萨塔嘛，还是一个狮身，就是说狮身。就是说以身饰虎那个塔啊，反正就是说有三个大的佛塔比较著名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尼泊尔有三个。那么这个呢，夏隆喀秀满愿大塔，那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修了一个之后呢，就是他们发愿嘛，啊，发愿，梁方大师发愿说我要以后在雪域弘扬密乘，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菩提萨埵论师，就我要弘扬戒律，行中为主。然后呢，国王说，那么你们弘扬的话，那么我就要发愿。护持啊，护持你们的教义，最好的护持就成国王嘛，所以就发愿成为国王来护持这个显宗密宗的教义。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兄弟呢，就发愿就是说，哦，你们如果说是这个这样的，那么我就发愿成为联络员，就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嘛。因为当时国王他在西藏，两位就上师呢在印度，所以他就作为联络员去啊，就是说传信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发愿。有一个牛呢啊，有一个牛他自己也是出了力。但是他发愿的时候忘记给他发，他就发恶愿啊！你们弘扬佛法，我就要摧毁，那就后面就变成了朗达玛。当时一个乌鸦在树上就知道这个牛的发愿，他说他你摧毁佛法，那我就要就说是个降服你。所以说后面呢就是拉隆贝吉多吉，这个时候也是莲师的一个弟子，最后就把他射杀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他这些都是有前因后果啊，这样的。他是在修这个大塔的时候呢，发了很多很多殊胜的愿，现在就变成了满愿塔。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在修塔的时候，还是发愿的时候，这个时候莲明公主呢，变成一只毒蜂，她当时呢钉入了这个国王好像脖子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比较痛嘛，他就无意之中去擦拭的时候，一下子就不小心就把这毒蜂就给碾死了，是这样的。所以因为当时呢杀死了他有这个命债。所以说他为了偿还这个命债呢，转身为你的王女。所以说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就树叶清净啊，是属于树债。第一个是短杀生的短命报，第二个就是说被杀了之后还命债。所以他也不一定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树叶清净。本来法王世松德赞是真正的文殊菩萨，他也有这样树债而生的后代啊，那更何况说其他人呢？就说是智聪德赞呢是莲师二十五大弟子之一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君臣有三尊之一。那么君呢就是智聪德赞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臣呢有的说是贝尔扎拉，有呢有的说就是讲的一个一西撮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智聪德赞他是真实的文殊菩萨的化现，他也有这样显现上面有树叶而生的后代吧，更何况其他人呢？所以这个到底要说明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亲愿呢是不定的，现在的子女有可能是在讨还命债的，要么是讨还命债，要么是讨还这个财务的债，反正就是说都有这个债务需要偿还。所以这些亲友啊朋友，有些是就是以前对他有恩就是给他有恩，他现在的还他自己的报恩的。有些呢是因为可能是欠了债，现在是来讨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都是树叶牵引。树叶牵引的话，这些现在的亲友和现在的怨敌，他只是就是说因缘的和暂时的一种亲怨的关系，我们不要太当真了。关键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把这个暂时的因缘的和当真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因缘几聚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亲友啊，变成了怨敌啊。要因缘一散了之后呢，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然后死了之后呢，我就投身到别的地方去了啊。这个亲人死了，他也投到别的地方去了。像这样的话，这一段呢，所谓的亲人的关系就终结了，怨敌的关系也就终结了。所以说这里面有的是什么？这个里面有的是就是因缘和的暂时的集聚。只是暂时集聚而已，怨敌也是暂时的，亲友也是暂时的，所以说他是暂时的这些样一种因缘呢，我们也不必要太过于认真。所以说，如果家庭关系不好呢，也不要过于的认真，天天吵得不得开交，也没有必要。这个也是暂时的因缘， 如果是亲友之间呢，就关系很好呢，也知道这个是暂时的姻缘。如果越执着，分手的时候越痛苦，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就是说有一个通过这样的智慧呢，把自己的心修得比较平静的话，就是他可以比较有智慧的去观待这个问题。观待这个问题的话，自己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了知这个实相之后呢，不会受很多的痛苦，而且呢，这样了知呢，对知他的确是有帮助的。啊，的确有帮助。如果是这个所有的亲人和怨敌的关系当中，就是我作为一个人，那么我可能有亲人啊、怨敌啊，很多很多很多的普通人。那么如果作为我来讲，我现在当然就从以我为核心嘛，每个人他自己是个核心。那么以自己为核心，如果自己的心比较比较平等，如果自己在修菩提心的话，那么这种菩提心的力量，它通过这样无数个线条，因为我和所有人其实都有一种联系，不管是今天我外面看到一个人。那么他和我之间有一个联系，那么我的怨敌啊，我的亲人和我都有一个联系，好像无数个绳子，我就是核心嘛，无数个绳子往外扩展，联系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如果我发菩提心呢，那么我这个力量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绳子，通过这个网络吧，可以传递到他们，也利益他们。所以如果我的这样从这儿开始发修舍心，那么其实呢，和这些所有见闻益处我的人，都因为我修舍心的缘故呢，或者直接或者间接都能够得到利益，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就是还在我自己以我为核心的话，如果我还是在就是说就是拼命的贪啊，拼命的撑啊，这个因缘呢也会联系到他们啊，又开始不断的缘起，不断缘起，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呢，其实呢就是说是不单单是利益自己啊，也可以无形的利益更多的一种友情。现在我们这些人与父母有血缘关系，他们对我们的关怀疼爱令人无法想象。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说呢，今生当中啊，我们就父母啊有血缘关系，还有和朋友啊也通过别的因缘而导致成为亲朋好友，他们对我们的关怀啊、疼爱啊是令人无法想，尤其是这种父母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所以对我们特别的关怀、特别的一种这个疼爱。当我们遭受痛苦或不幸的时候，他们比自己出现这类事还要悲伤。实际上这全都是往昔互相加害的宿债在作怪。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越是关系好的人哈，如果就是说你是一个关系不好的话，虽然是有血缘关系，但是如果关系不好的话，那么你就说生病啊，或者你破产啊，或者怎么样，他好像觉得没什么感觉，可能也许反而比较高兴。但是因为这关系特别好，关系有血缘关系的，这个是从这个咱们这一段主要是从比较普遍的哈，咱们就不能够以那些比较特殊的事例来讲啊，这个不是特殊的事例，比较普遍的事例就是说，他有血缘关系的这些呢，都是互相疼爱的啊，就是说互相疼、互相关心的。所以当我们或者当亲友遭受到痛苦、遭受到不幸的时候，他们也因为这个血缘关系，虽然这个事情不是他出现到他身上，他没有生病，对不对？他也没有痛苦，但是因为我和他有一种特殊联系。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马上跟随，哎，听到这个不好消息的时候，马上心里就不舒服了。然后就是说，是我们有些时候呢，比他的痛苦还要严重一样，比他还要悲伤一样，是这样。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呢？说从某些角度来讲，某个侧面来讲的话，他也是因为以前曾经做过怨敌，互相伤害，互相伤害之后呢，这个业要承受怎么办呢？这个业要承受的话，就转成亲友的关系，让你来就是痛苦。因为就是说伤害了别人，你通过恶行伤害了别人，那么这个业是要偿还的。伤害了别人，那让别人痛苦，那么反过来反作用力的话，那么我们也会痛苦。那么这个我们也会痛苦，当然这个受报的方式有若干种哈。若干种，比如说就直接转成怨敌，然后就扇你的耳光啊，这些方面，这个也是一种偿还的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转成你的亲友，转成你的亲友，通过另外一种你心甘情愿的方式来承受这个痛苦。心甘情愿的方式来承受，就是他是我的亲友嘛，所以说我在看到他痛苦的时候，我很痛苦，这个时候其实是心甘情愿的。还有一个就是你以前比如说欠了别人的债，上一次欠了别人的债没还，你死了之后，这个就是借别人的钱，欠别人的债没还之后，这个时候他就转成你的子女啊，拼命的就从你那儿去拿钱啊，你要特别高兴啊，今天1000，明天2000的，所以这个慢慢就把1000欠的全就心甘情愿就还完了，是这样。你没觉得这样不对啊？但如果是一个别的人，你经常欠了别人钱，哦，我没有钱啊，或者下个月有钱还你啊，这个时候就说东说西的，反正就不还你的钱。但是如果就是说变成你的亲友的时候，那你特别愿意把这个钱交给他，其实呢，他也是一种， 一种还债，只不过这种还债呢，它是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喜欢的方式来还债的，也就是说呢，这里面呢就是说都是宿债的入外。如今成为自己怨敌的这些人也是同样，那么前面是亲友方面啊，现在怨敌方面是这样的，他们在往昔的世世代代中没有谁不当过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怨敌呢，因为我们的轮回的太长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眼光或者我们观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比较短浅的话，我们觉得不可能吧，怎么可能这么多众生都当过我们的父母呢，都当过我们的亲友呢？其实这个怨敌不是，其实这个轮回啊已经就是说无数世了，很长，这个看不到开始的那种无数世的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无限的长，是这样的。所以无限的长当中呢，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互相之间呢通过这样一种因缘交错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互相之间成怨敌啊，成朋友啊，然后成啊普通人啊等等等等的，有的时候看得到，有的时候见不到，反正就是说是这些很多很多，因为很长时间当中呢互相之间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这样一种这个交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关系慢慢一世一世它就会进，进了之后要不然成怨敌，要不然成亲友，反正就是不断的转换吧，哎，我们的这样一种角色不断的转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怨敌呢也是在无始以来呢也曾经就是说当过我们的一种父母，没有谁没有当过我们的父母的。就拿现在来说，虽然自己将对方看作势不两立的仇人，可是他们也不一定对自己有害。那么现在我们就观想啊，因为我们要把对怨敌的嗔恨心要降低嘛，啊，不能够对他们嗔恨，因为如果哪怕就乃至于我心中还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有这个看不惯，有一个嗔恨心，我就不愿意对他修慈心，我就不愿意对他修悲心，那是肯定的啊，是绝对的。只要你和他之间，就说你这个我们自己的心没有调顺的话，只哪怕还有一点点不高兴，我们修起来都很勉强，是这样，肯定不愿意就是说修他，就是我可以对所有人修，都不对某个张三李四修。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这个看法，有这样一种情绪，所以说我们绝对不愿意修。因此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把这个对怨敌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嗔恨心啊必须要化解掉啊，这个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安忍，但是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要对他呢就是化解掉对他的嗔恨心。那么怎么样化解掉的嗔恨心呢？这个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对怨敌的一种概念，它是一种虚妄，它是一种虚妄分别，它只是我们一个观念而已，实际上呢并没有那么严重，是我们不断的暗示自己他是怨敌，他是怨敌的，不断的这样就是说加强他是我怨敌的这种观念，所以说他就最后就好像真实变成个怨敌一样。其实来讲是不是这么严重呢？我们就看一下，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严重，就是说是这个虽然自己把对方看成势不两立的仇人，可是他们也不一定对自己有害，就是说你把他看成怨敌，我们都就是说我们说在这个城市当中或者在这个国家有哪个地方这个怨敌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但是你们碰得到吗？有的时候就是说一个月一年的碰到一次，所以说你把他当成怨敌，他不一定对你有害，他不一定有能力伤害你，他即便有能力伤害你，他也要观想，他也要观察我伤害他有什么代价吗？所以他就说对方来讲，虽然我们之间是怨敌，但是互相助害的这种机会是很少的，最多的就是互相内心当中一种敌对。其实的话，这个所谓的怨敌并没有给我们做多少次的伤害，最多的还是我们心中放不下，我们把它当成怨敌，但是呢就是说他，我们把它当怨，他们真正伤害过我们的不一定对我们有害的，这个是这个关键，是我们内心当中一种观念，实际情况他不可能，就不可能经常碰得到，即便碰得到他也不可能见面就扇你耳光吧，是吧？他不可能一见面就怎么样嘛，反正就是说即便看到了碰到了，最多就是你瞪我，我瞪你，像这样的话就或者说你也不瞪我不瞪，但是内心当中好像就是不舒服，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就把这个所谓的怨敌这个观念呢就放大了，哎，觉得就是我就不能利益他，他就是我的怨敌等等等等，所以他就是一个观念而已。所以平时我们就这个地方话这么去告诉我们的一种窍诀呢，我们要去观修，就是要打坐的时候好好去观想，哎，是这样一种道理啊。所以说这样观想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放下，哎，我们觉得这个所谓的怨敌它不是怨敌，是吧？所谓怨敌，他是背着一个怨敌的名声，但其实呢，根本不是怨敌。哎，所以说我们既然他是假怨敌，我们就不要把他当怨敌了。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他就是一个第一个呢，他就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尽管自己将他们看成怨敌，但对方也有不把自己当成怨敌来看待的。 就算是将自己视为怨敌，他们也没有能力加害，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我把对方当成怨敌，但对方把我当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有这样的，或者虽然不把我当朋友，但是他没有把我当成怨敌，他有些时候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某个地方碰到一个事情呢，或者有些时候有些汽车小擦挂啊，或者有的时候在某个场合当中，好像就是说有些怎么争吵啊，哎，我就内心当中特别不高兴，就觉得一直几天当中就把那个人当成一个怨敌一样，那对方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像这样的话，就你还一个人把他当怨敌，他根本就是事情过了之后他就忘掉了，所以他不把我们当怨敌的情况也非常多。这个说明什么？是吧？这个是你一厢情愿把对方当怨敌，对方根本没把你当怨敌，这种情况也有不少。哎，我们就也有，我们一个一个来排除嘛。所以我们当了怨敌，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怨敌，我们一个一个排除。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呢，他不把你当怨敌的，这个也有，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对不对？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而已。那么这个事也是没有的，即便他也把你当怨敌了，他也没有能力伤害你，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再者说，也可能依靠怨敌加害的因缘，使自己暂时今生的名誉真相遇到正法，并承办救济利益的。那么我们再退一步说，好了，对方有能力加害，而且就是加害我了，而且今天就已经加害我了，那么我就有根据把他当怨敌了吧。哎，我们就说华生佛就说呢，即便是伤害你了，那就是说即便是伤害你了，就说是这个什么呢，那么就是依靠这个伤害我的因缘呢，他也不一定是坏事儿。为什么不一定是坏事呢？那么如果有些时候呢，他伤害我诽谤我，也许让我的名誉增上呢，哎，这个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话，就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人突然就红起来了啊，名誉就有了，这个时候解释因为有人在说他诽谤他，也有些时候呢是这个朋友做坏事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方面，有些时候呢是愿意帮你做好事的，所以到底是好吗还是不好吗，这个方面都不好说。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让你的亲身的名誉增上，这个就是通过加害的因缘啊，让你的名誉增上了。但是如果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没有让我名誉增上啊，让我破财了，让我名誉扫地了，哎，这个就是说应该把它当成怨敌了吧。但是后面就是说，但也许应该这个，因为你是修行者嘛，因为这些教练都是对修行者讲的，那么因为你是修行者，因为他对你的一种名誉有损，对你的这个财富有损，哎，让你呢就是因为很痛苦的缘故，你想要去寻找一个解脱之道，哎，遇到正法了，遇到正法之后呢，然后让你就是说因为遇到正法开始对正法产生兴趣，最后通过修行承办究竟利乐的，哎，这个也是他对你的做一个帮助。如果他没有给你做这个伤害，你就没有机会遇到正法，你也没有机会认真修行，就是因为经常伤害你，就是说经常伤害你，对这个轮回的这个厌离心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的逐渐增上，然后你就知道了，最后呢，通过这样怨力的伤害呢，升起厌离心，在厌离心的基础上，通过这个大乘种性的成熟，大乘上师的引导，你对他升起了菩提心，哎，发了菩提心入大乘道了，那你远远把他甩开了嘛，你现在是个大乘的菩萨了，而且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开始通过大乘道修大乘，修了这样一种大乘的一种这个资粮。那逐渐你开始就是说往生极乐世界啊，成佛啊等等，所以说呢，这一切都来自于这个怨敌他对我们的帮助，所以这一切呢其实都是可以转为盗用的。如果就是说你如果把他当成怨敌，他就是怨敌，你可以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成怨敌，哪怕根本不认识的人他都是你的怨敌。但是呢，你也可以把这些人呢不当成怨敌，当不当成怨敌只是在一念之间啊，只是你的心，是吧？你把他当成怨敌，他就可以是啊，可以是怨敌。但是你如果不把他当成怨敌，他就不是怨敌，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他每天的伤害你，他也不一定是怨敌。因为呢，所谓的伤害你可能是来帮助你，也许是来帮助你，为什么来帮助你？你可以修安忍啊，你可以就通过这方面就对就是轮回升起厌离心啊，你可以生菩提心啊，或者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修空性啊，都可以，是这样。所以说到底能不能成为怨敌，到底这个怨敌会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它不是外在的，它主要是我们的心。只要我们的心变化了，那就不一定是了，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观想呢，我们对怨敌的所谓的一种强烈的嗔恨，强大到无以复加的一种嗔恨，这样观想之后呢，了之之后慢慢慢慢就熄灭了。的确这个道理就在这儿摆着呢，所以只要我们去思考的话，一定可以这样。换个角度来说，如果自己通过各种方便投其所好，顺其心意，而说些温存柔和的话，那么彼此之间成为情投意合的亲朋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如果我呢就是说愿意改善关系， 见到他呢，就是说是这个打招呼啊，或者就是投其所好，他看什么喜欢的，帮他做事情，他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或者经常给他做一些好的事情，然后说一些好的话的，然后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逐渐逐渐的改善的。逐渐改善之后呢，就是说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上一个月还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那么下个月呢就变成了无话不说的这个亲朋好友了，这个也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就告诉我们，引导我们呢对这个怨敌的嗔恨心啊，可以经常这样观想的熄灭。反方面讲呢，相反，现在自认为是亲友的这些人，你看自认为这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他只是因缘和合的暂时在一个家庭当中，暂时在一个血脉当中，然后就是成为一个所谓的亲友，那我们就可以把他认为是我们的亲友，而且可以去执着。但是呢，他真正来看呢，他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种显现而已，他也是个暂时的，你死了之后你和这个血脉就和这个家族就没什么关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有血脉关系，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也不一定要真实的成为朋友。那么就是说即便是自认为是亲友的这些人呢，也有子孙欺骗甚至残杀父母的情况。那么子孙欺骗父母啊，乃至于子孙呢就是说弑杀父母啊，父母殴打子女啊，就是说这一方面是都是有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这个也不是一种决定的，他即便是从血缘的方面来讲成为亲友，但是你的心理上没有把他当成亲友呢，他有可能变成怨敌，也可以互相伤害，所以他这个也不是决定的。而且勾结反方的怨敌联合起来抢夺自家财产而发生争斗的现象也不在少数，那么是在这个古今中外这个也特别多，和怨敌联合起来就说是这个抢夺自家的财产，然后呢开始引发争斗啊，这些现象呢也是特别多的啊，不在少数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所谓的亲友啊，他也不是有的是真正严格观察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亲友内部啊，他也不是说一贯一向都是和和的。还有呢就是说下面讲呢，就是如果是和和怎么办呢，我们说就有和和，我们家就很和和，或者说谁谁谁那一家就很和和。那么下面我们讲了，如果子女与父母关系融洽的话，当子女出现痛苦不快等事情的时候，父母比自己出现这类事还哀伤。那么其实呢这个也是一种伤害啊，只不过这种伤害呢是自己自愿的，愿意承受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关系特别好，越好哈，就是说这个关系越融洽，关系越好，那么当自己这些子女出现痛苦的时候他越痛苦，有些甚至于就是说愿意自己的生命去替换对方，都有出现的。当然从某个侧面来讲呢，的确它也是亲情的一种体现，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呢，也是互相伤害的一种变相的伤害吧，我们就说实事求是的讲啊，就是变相的伤害。所以说这个变相伤，当然事件呢不一定承认啊，但是我们现在是从修行的侧面来讲，从修行的侧面来讲，也就是说如果过度的单着，它有可能对我们的修行成为障碍，或者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它伤害就是伤害，它让我们不，它让我们痛苦了，它就是伤害啊。哪怕就是说哎，我这个痛苦我是就是心甘情愿的，不管心甘情愿还是不心甘情愿，反正这个伤害就是伤害，那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亲友子孙等这些人，自己积累下滔天大罪，到了后世必然被引入地狱，这个是对后世的伤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互相之间很慈爱嘛，很慈爱，但是又没有智慧，也不知道取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很疼爱子女，很疼爱父母，所以说呢父母呢也是就是说为了就照顾子女啊，他有可能就造很多的罪业，比如杀生啊、偷盗啊等等等等。那么父母呢，为了子女，为了孝敬父母呢，他又不懂到底哪什么对父母是最有意义的，是他觉得可能炖只鸡啊，或者说是熬一个什么鱼汤啊，或者说是父亲喜欢钓鱼，就给他安排一个，就找一个什么钓鱼俱乐部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觉得哎这样对他很好，他很快乐。他就这样去做了。那实际上来讲的话，就虽然这样做了，当时高兴，当时高兴，但是后来因为造了罪业缘故啊，造了这个刺激，造了这个罪业，后世还会就说是堕落恶趣的。所以说他因为这个造了滔天大罪呢，后世呢必然被引入地狱。但如果是不认识的人，你就不愿意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亲友，你懂，就说你明事理，你懂因果明事理，也不愿意，你知道这个不是利益他的方法，也可以。但现在关键就是很多平凡的人他不懂，他不知道，他以为这个是尽孝，他以为这个是父母对子女的疼爱，但其实来讲的话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亲友有的时候亲友对亲友他这种伤害，有的时候怨敌做不到， 怨敌做不到把你就是真正的通过这样的事情，你所谓的伤，所谓的一种亲友把你把你最后放到地狱当中，把你放到恶穴当中，怨敌是做不到的。这种事情很多时候是亲友可以做得到，他就是以亲友的名义，然后最后让你就是很自然的或者很喜欢的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是欢欢喜喜的，就最后就是这样的方式就会堕恶去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的的确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修习佛法的人，他所遇到的障碍其实是亲友方面的障碍是远远呢多于就是怨敌方面带来的障碍多，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怨敌他怎么样吧，我修行你这个怨敌管不了，对不对？你肯定是没办法。但是呢亲友呢他就说给你做一些阻碍，有的时候就是说碍于亲情啊，也不敢去怎么反驳。所以有些时候呢因为亲情的缘故呢，那你只有很多时候要妥协，这个方面也有很多啊。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他从修行的障碍方面就说怨敌比亲友他要小得多，障碍方面的亲友比怨敌的这个障碍大得多，这方面我们也要了解。所以了解这个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所谓的亲友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贪执的，因为他有的时候给我们做一些伤害，所以伤害的话我们就不要过度的贪执。过度贪执呢，过度的贪执有可能障碍自己修行。障碍自己修行是不是就是把自己一个人的利益断送了？也不是，他障碍我的修行，他自己也有过患，他自己也有过患。如果我资助某个人修行，那么我呢和这个修行也通过这个方式结了缘，结了善缘，那么我自己得到功德，或者我自己也随顺结了的。如果他障碍你修行，他自己的这种障碍你的修行的同时，他自己和修行之间又有一个障碍了。假如说他以后要修行的话，他也是委缘重重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好好的分析清楚，不要过度的执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虽然自己心里希望修持正法，可是却常常受到他们的牵连拖累，或者父母舍不下子孙，子女抛不下父母，双方一直依依不舍，以至于耽搁修法，坐失良机等等。由此看来，亲友们对自己甚至比怨敌更有害。所以说虽然自己有些修行者的话非常希望修持正法，但是呢就是说经常受到亲友方面的拖累，或者就是说父母舍不得子孙，然后呢就是说不愿意去修行，自己因为父母自己舍不下子孙，自己就是下不下决心去修行，或者父母舍不下子孙不愿意放子孙去修行，这个也有可能。然后子女呢抛不下父母，这个也是一样的。双方呢一直念念依依不舍，然后时间呢就在这样就一个月一年当中逐渐就耗尽了。那这个修行的机会不是永远都有的，有些时候也错过之后呢也不知道等到哪个节这个因缘才能够再成熟。所以这些有些时候呢以至于耽搁修法，错失良机啊等等。这方面呢在佛教史当中也有很多这样一种公案，我们自己身边看到的听到的也是非常多的，就是这样的。所以由此看来的话，亲人对自己甚至比怨敌还更有，尤其是从修行上面啊，就是因为亲人对于子女看似很爱护，看似很慈悲，看似很爱护，这个方面当然我们也要肯定的，我们不是说今天就是批判大会全部都已经推翻了然后怎么样，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关键就是说有的我们承认有，就是说功德承认有的我们也承认，过患有的我们也只不过是就是说如实的分析，我们不做过多的解读，对不对？它就是存在，它的确是存在这种现象。存在这个现象呢，我们就把这个现象如实拿出来分析，而这种如实存在的现象往往是我们忽略的。亲友方面互相伤害的这个是我们忽略的，怨敌互相就对我们的扰益方面，这个是我们忽略的。所以说呢，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些，导致于我们对亲怨之间的严重的偏颇严重的一种偏颇。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智慧呢没有办法就是说平等的去做观待，我们的头脑被这些就是说强烈的情绪所影响所牵制的缘故呢没有办法如理去做辨别。所以现在呢只是如实的告诉我们现象，让我们做一个如理的取舍而已。那么是不是就让我们放弃了呢？那当然不是要我们放弃的。亲友呢必定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对我们好对我们有恩，我们就要知道知恩，我们就要报恩。那么什么才是报恩的方法呢？那就不要再等一会儿去买只鸡就杀了之后炖汤了。像这样你可以就说是给他回向啊，然后就是说告诉他正确的取舍的方法啊，这个方面其实是一种更好的对他的一种利益，对自他都是有意义而没有这种副作用的一种利益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学完之后呢仍然是要报恩，但是报恩的方法和以前就不一样了，这个是带着智慧的带着慈悲的一种报恩，而不是以前呢就是说是想报恩但是呢方法错误， 方面的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后世的方面来说也是一样，现在自己认为是怨敌的这些人，将来转身为自己的亲生骨肉，亲友投身为深仇大恨的敌人等都是不一定的。那么这个就说是这个亲怨不定嘛，啊，就是说亲怨不定。亲怨不定的缘故呢，就说是这个怨敌下一世投身为亲生骨肉，然后再报仇。亲友呢，因为亲友精神当中互相伤害嘛，所以下一世呢也投身为深仇大恨的这个怨敌也都是不一定的。但不一定马上第二世就是哈，因为这个轮回长着呢，轮回长着的他这个因缘他就会就一直在酝酿，一直在酝酿，什么时候时间到了因缘成熟了他就会这样成熟。他并不一定说一定是亲生的父母，下次一定是怨敌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轮回很长，轮回很长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有可能在若干世之后他会变成我们的怨敌。但是呢肯定是有这样的。因为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就是说是我们都不能保证下次我还是人，对不对？也许下次我就转到其他地方去了，也许我在地狱他在旁生我们就碰不到了。但是呢就是反正轮回很长，他就是不断的这样一种轮回当中，他因缘成熟之后又碰到一起，然后或者成为怨敌或者成为亲友，这样的这方面也是有可能的。或者就是说呢，就是你到地狱当中的时候变成他转成刽子手，他还伤害你的可能性也有。或者大家都转到旁生，都转到这个恶鬼道，这个可能性也有，不一定都是人嘛。反正就是说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没有修持这个清净心平等心的话，那么以后这个亲怨不定的这个结果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们头上，在我们的身上去体现，这样的。所以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自己开始修行这样一种这个出离之道，通过慈悲心，通过舍心，然后呢就知道这里面的实际情况，然后开始修持大乘，然后最后呢对自他都有这样的利益。所以对今生今世亲怨的损间显现，只为实有怀着贪嗔积累恶业，使自己成为恶趣的堕食，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就是一个关要哈。关要的话，关键就是说今生今世亲怨的损间显现。为什么是损间显现呢？因为它是一个因缘和的暂时的显现。暂时的显现就是说暂时显现而已，最好呢你和他做怨敌在今生当中也最多也是几十年，你做亲友呢也最多就是几十年，反正就是说生离啊死别啊或者这些方面呢，就是亲友的关系恶化或者说怨敌的关系缓和都是就说是瞬息万变，都会变化。所以这些呢其实来讲的话都是瞬间的显现，但是呢我们愚痴，我们就把这些瞬间的暂时的偶尔的显现把它直为实有了，然后呢就怀着贪心和嗔心开始造罪业，而造罪业之后呢这个罪业成熟啊，让自己堕恶趣。那我们说有必要吗？是吧？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啊。这些就是说亲友和怨敌的这种显现它是瞬间的，它是偶尔的，它是因缘和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偶尔和的这种怨敌最后让我很长的时间在地狱当中度过，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偶尔的和的暂时和的亲友关系甚至贪心造罪，也让我在恶趣当中很长时间的去受痛苦。他们就说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吧，我们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其实还可以互相饶益的，那就是通过舍心来，就是说是对大家修慈悲。这个其实有一种更好的方法，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把自己往火坑里推的那种，或者把自己变成恶趣的堕食那种方法呢？没有必要。所以说这个是圣者们告诉我们一种真实的对自他有利而无害的一种最好的一种取舍抉择的方法。所以这个要反复思考，一定要把把这样一种原理啊，把这些思想渗入到自己骨髓当中去。渗到骨髓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没必要，反正这些一切的显现都是暂时的。尤其是有些事我们在外面或者家里啊，也不要因为一句话啊，或因为什么一个小事情啊，然后互相生嗔心贪心，然后就是说是造这个罪业啊，最后就是说这个看起来最后的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特别大，就在地狱当中待若干就是几百万年呐、啊，或者说是这个很长时间。但是最后来讲的话，你往前推这个因，往前推因的时候，就是说真正来讲了、啊，最早的时候最初的就是一个心没有转过来。就对对方看不惯呢、啊、或者对对方怎么样，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因啊，很小很小的因，那最后就是那个过失那么大。所以这个就我们觉得是说这个是有智慧和没有智慧的差别就在这儿。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遇到每一个人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能够以善心对待，把这样一种重大的地狱的恶业在最早的时候化解掉， 那么一点点的因缘，你是忍一忍，让一让，生个慈悲心，对不对？你化解掉的时候，最后什么事都没有，什么几百万年的恶趣地狱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对方也不会因为对我的这种对我的这种恶行，他都恶趣吧。所以如果这个事我通过善心去对待他，不但是救了我，也救了他，是吧？不但救了他，可能救了他一家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打起来了，他后面还有十个人，还有一个亲友团呢。他亲友团呢，可能也会站在他们一边，然后跟你敌对。所以这个就开始群殴了，就开始打群架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就伤害了一大片。这个东西，这种化学反应，它是很严重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是一个小的心念啊，这个是一个很小的语言呐、啊，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啊，就是说这个有什么？我拍死一个苍蝇是什么大不了的吗？很多时候重大的后果就是因为这一点点，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反应是非常非常迅猛的，这个化学反应非常是严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如果一个修行者，不单单是一个人修行，他调伏了自己的心，其实呢，帮助了很多人。帮助很多人没有堕恶趣，帮助很多人就是说升起善心啊，他这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非常强大。所以像在那我们也应该多去关心，为什么要去修这些呢？好像就是我们在吃亏一样，但是根本不吃亏，是这样的。所以对自他都有很大很大的利益。那么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话就没有必要，所以这句话呢我们一定要好好观想啊，这里面都是窍诀的，都是观要啊。我们的一定要从自身做起，对天边无际的一切有情，想成是父母与子孙，像往昔圣者前辈的传记中所说那样平等看待亲怨。那么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啊，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先改变，对不对？他也许就是说是还没有遇到佛法，也许他的种性还没有成熟，但我现在开始修行的，我现在都学到慈，我现在都学到舍无量心了，对不对？我都学到这儿了，那我和别人当然不一样了。那么要说要改变，那可能是先从我开始啊，要说就是说是要从修行，从我自己开始啊，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先改变，所有的众生都改变好了，然后我再改变，那么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首先呢，就是我一直学到这儿了，我就要率先做一个改变，这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一种体现嘛。所以也只有这种心态，你才可以就是真实的、很快的从这个轮回当中处理。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那可能就是要等到别人度化你了啊，真的是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现在如果你指望别人改变的话，肯定是别人改变完之后再来度化你。所以说这种心态的话，它就不可能很快的改变。如果我们有了一个我先改变，我现在承担这个修行的责任，那你就很快就可以觉悟。你很快觉悟，那么你就成为救度者了，也不是成为所救度的对象了，你成为救度者了，这个方面就完全不同啊，并不是我们一定要争取一个就什么第一第二的原因。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修行的话，对自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信号啊，一个体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一切众生呢，观想成对自己有恩德的父母子孙呢，像在那对往昔的就像往昔的圣者的前辈传记当中一样，平等的看待亲怨，平等看待亲怨，这个就舍心舍无量。舍无量的话，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是我的一种对我有恩德的，我都要利益他们啊，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基础。下面呢，就是讲对以上道理加以思维观想，前面的道理都要观察，都要思维，都要观想啊，因为这前面所讲的这些都是属于这些。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种思想走向的，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种新的一种这个引导，全都是引导，这个文字都是引导，这个意义是引导，引导什么呢？引导我们的一种这个偏贪之心啊，把我们引导到平等心，平等看待亲怨啊，这样一种这个特别重要。然后呢，就下面修的时候，首先呢，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尽力对那些自己心里极其讨厌，总是生嗔恨心的对境，不嗔不怒。千方百计修炼自心。那么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首先要对这个怨敌啊，对自己很看不惯的，就是说是不管是这个公司的同事也好，或者自己的上级也好，还是说是下属也好，或者说是谁谁谁也好，反正就是说自己特别就看不惯了，就很讨厌的生嗔心的对境，想尽一切办法吧，前面的内容啊，或者安忍的这些内容啊，都来观修。观修之后呢，首先就是把握，也就是说把它看成中等人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于是安忍，就相当于我们入行论第六品安忍品当中所讲的一样，就是说首先要把嗔心平息下来，你把嗔心平息下来了，他就不是怨敌了，他有可能，当然就嗔心平息下来是不是马上就变成亲友了呢？这个也不一定，是吧？首先把他的一种嗔心平息下来，好，你对他没有嗔心的，他对你来讲就不是怨敌了，而是什么呢？就变成了中等人， 非常重要，然后再对他修这个慈爱心，哦，这个中等人其实以前也是我的什么什么，也是我的亲人，哎，这个时候就对他产生一个就亲人一样的心，所以他是一个过渡嘛，只有这样的话就才可以，否则的话一下子你要把怨敌修成亲人，那可能是还是有一定的那种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首先要把怨敌把他修成啊，就中等人，然后修成中等人之后呢，就是无利无害的中等人嘛，修成中等人之后，接下来再观想这些中等人从无始以来生生世世当中都曾经无数次做过自己的母亲，与现世的亲生父母一模一样，在没有对他们生起这样平等的慈爱心之前，一定要反反复复观修，然后修成中等人呢，再观想呢，这些中等人在生世当中其实都做过自己的母亲的，在现世和现世当中的母亲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把他们真正的生起的之母那种心，那么就观想念恩呐、啊，然后再观想报恩呐、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对他有一种报恩的心了，啊，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说有报恩心的，我们最好的报恩是什么？最好的报恩就是与乐和拔苦，哎，给他们快乐，拔出他们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就最后就可以哦，为了他们的究竟的利益，我要成佛。这个是就发起的菩提心。所以说如果没有升起这样平等的慈爱心之前，一定要反反复复观修，这个是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修舍心要修的什么标准呢，要对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怨敌都升起像父母一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父母一样的一种慈爱心，所以这个没升起之前呢，一定要反反复复的观修，到最后不管是亲人敌人还是中等人，凡是对所有众生都升起与现世父母没有任何差别的悲悯之情，在没有升起这种平等悲心之前，务必要反反复复的观修。那么最后面呢，就是因为我们修这个舍心的时候呢，首先是以这个这个什么呢，首先是以这样一种愿底来修，然后修完之后呢，再修这个亲人，再修这个中等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就当成是个现实的父母一样，没有任何差别，产生一种悲悯之心，还没有升起这种平等的悲心之前，务必要反反复复观修。这个时候真正的舍心它一定是和悲心和这样慈悲心挂钩的，如果和慈悲心不挂钩的这种舍，它就叫一种余舍，它是要就是不对的。下面就讲这个余舍，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单单对任何亲怨既不生悲心也不生嗔心，只是平平淡淡的一种心态，这叫做无利无害的余舍，并不代表舍无量心。那么舍无量心它是一个善心，舍无量心它是一个善心，它不是把我们修成木头人，他不是把我们修成一个冷漠的人，是吧？不是把我们修成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没有感情的人。所以说，就是说真实的一种舍无量心的话，就是说一定是在这个慈悲和慈悲挂钩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升起这样的境界，只是单单的仅仅是对亲人呢，好像也没有修成了对亲人的话，没有什么嗔心，对怨敌没有什么悲心，然后没有什么这个嗔恨心啊，对亲人没有悲心，对怨敌没有嗔心，像这个只是没有悲心、没有嗔心的一种平平淡淡一种心态。好，就这个亲人死了，死了就死了，那怨敌呢也无所谓，伤害我也无所谓。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在上师的讲解当中讲，这个是属于一种没有人格的一种表现，人格不闲散。真正人格闲散的人，他应该知道利害关系的啊，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他应该知道，这个是人格。但是在人格的基础上呢，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作为修行者的时候，那么必须要升华，升华这个思想。虽然他就是说我要对亲人呢不过度的贪。对这个怨敌的不能称，但是呢，就是说我作为修行者的标准是什么？那一定是善心嘛，一定是善心。所以说，他这个所有修行的，为什么他不？为什么我们修舍无量心，它不能够变成一个余舍呢？就因为咱们这儿修的一种，这种舍无量心，它是属于善心，所以属于善心，那么就这个平等心和善心必须是要挂钩的。啊，必须是要挂钩，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只是一种平平淡淡的心态，没有产生慈悲心的话，那么就是不也产生平等的慈悲的一种慈悲心的话，那么就说是不代表舍无量心。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已经出现了慈悲心的理念了。但是其实来讲，舍无量心相互之间都是一体的，但只不过呢，这个里面是以平等心为主，哎，慈悲心呢肯定会有。后面的话就讲慈无量心的时候，是以慈心为主，悲心肯定有慈肯定有悲。你与乐不可能不拔苦嘛，对不对？你拔苦肯定是给乐的。所以说其实这里面内部它是内部当中它其实是一体的。但只不过呢，这种侧面不一样。 舍无量心，他也有慈悲心，肯定有，绝对的，毫无疑问。但是呢，他的重点是在平等。然后呢，持无量心呢，肯定有舍，肯定有悲，也肯定有喜，但是他重点是在持，是在娱乐方面。悲无量心，他肯定也有舍心，肯定也有悲心，但是他重点是在拔苦上面。喜无量心呢，他也有前面的三个因素，但是他重点是在对于安乐生欢喜方面，增上欢喜心方面。所以说让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舍无量心，它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余舍的状态，它肯定和要和慈悲心挂钩的。所以如果我们修这个舍无量心，最后修到一个很冷漠的一种心，那可能是不是哪个地方你要反馈回去检查一下你的步骤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啊？像这样就要调整，那肯定不是真正的舍无量心。真正的舍无量要像仙人布施一样，比如仙人们宴请客人或发放布施的时候，对于高贵卑贱、强大弱小、贤善恶劣、高级中等的所有人，无有差别，同等施舍。那么就是说仙人布施，仙人布施呢，这种就相当于一种无遮大会。这个无遮布施大会的话，就是不遮止，不遮止任何对象啊，不遮止任何对境，它叫无遮。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无遮大会发放布施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仙人他的心态就是平等的啊，你高贵也好，卑贱也好，强大也好，弱小也好，贤善也好，还是恶劣的坏人也好啊，高级的这个国王你想要也可以，然后就是说中等呢，所有的人，反正就是说你只要来了都给啊，没有差别，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差别，这个叫做平等。但只是没有差别吗？那没有差别也不对，它还有一个施舍，这个施舍就代表一种善行。说这种呢，就是说这个比喻哈，这个比喻当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平等。但如果你平等心，你只是对高低贵贱你一视同仁，你啥都不做，那就不是说他这个仙人的无色大会了。所以仙人发放布施的时候，第一个他的理念当中有一个平等的观念，第二个他有一个施舍的善行方面。说咱们的舍无量心呢，也是第一个有平等，第二个有这个慈悲的善心，这个才是舍无量啊，这个才舍无量。只是就是说是单单的啊，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对亲人也不啊，就不生这样一种贪着啊，然后就是说对怨敌不生嗔心啊，单单这个心态不是舍无量心，所以它一定是善心嘛。说善心的话，一定是有慈悲的。所以说咱们就用了这个仙人宴请客人啊这种比喻，发放布施的比喻，就说明了第一个平等，第二个它是有善心的。同样，我们也必须对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大悲心的对境平等相待。那么就对于所有的一种对境，芸芸众生大悲心的对境平等相待，你看这里面有平等相待，第二个是大悲心的对境，一定是慈悲心的对境。我修这个舍无量心干什么？我修这个舍无量心是为了利益他们的，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他们。所以说呢，其实我在修这个我在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我在修慈悲心的时候，对于亲人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哈，当然就是刚才我们的惯有思想，我们肯定就首先的考虑到亲人。但是呢，我们在修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其实对于亲人的最大的利益一定是舍心。看起来好像我只关照我的亲友，我所有的力量，我所有的功德都回向他们了，那对难道说对他们来讲还不够大吗？我们说这个绝对是对他们的一个，对他们的利益一个折扣。为什么是折扣呢？你看我对其他的这么多众生的功德我都没给，我就给我的父母了，我就给了我的亲友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如果把这个功德平分的话，是吧，如果把功德平分，他们只能分到一部分，但现在我们把所有的99%的众生的功德全部给了我的亲友了，按理说应该他们得的更多啊，是不是？但是我们说错了啊，这个错了，其实呢你看起来觉得给他多了，其实呢你是让他们得到少了。为什么得到少的呢？因为你这个心是一种染污心，你这个心染污心，你通过染污心把功德回向给他，你这个回向的时候你又染污心，他们其实得到是很少的，他们得不到很多，你觉得只不过是你认为他得的多，是吧？有一种多是你觉得多，是这样的，其实他并不多。那么就是说真正多是什么呢？真正多就是平等心在布施。因为平等心的布施看起来我是把这个功德平分了，平摊了，好像刚才我们的观点，我这房间里十个人，我1000块钱布施，那每个人都得100块。但我如果只给一个人呢，那他一个人得1000块。他其实来讲啊，这个是个事件的例子。那么如果是一个出现例子，他不是这样分的，他功德不是这样分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回向，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如果你心越清净，你的心越平等， 你回向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心清净，你的心平等，它的力量就大，它的力量大，你通过清净心去普遍回向，哎，这个时候你的心清净心布施的缘故，回向的缘故，那你的亲人其实呢就是得的是最多的，得的不是最多哈，他绝对是得的比以前就自己偏颇的回向得到的多得多得多，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你的心的清净的回向和你的染污心的回向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自认为我偏袒我的亲友了，我对他做利益了，是对他的利益，他其实不是，其实根本不是，因为你的心染污的。但是如果你平等心，就通过舍心舍无量心平等心的做布施，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众生平等回向，因为你这个回向的心很清净，所以你的心越清净，你回向的力量就越大，你的亲人得到的就他的功德，第一个纯净，对，你的功德是没有被雾霾染污的，这个功德非常清净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说他的一种，一个是清净，第二个是这个善根强劲，第三个就是他的一种量大，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懂啊，我们自己自以为是，我们很懂修行，然后就是怎么样，但其实根本不懂。所以说这个就是因果的奥秘嘛，因果的秘密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越放松啊，越对一切众生产生慈爱心来做功德，然后就是说是你爱的人他得到就越多。那么如果你要偏颇呢，你觉得给他的多，但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你的心已经被染污了。如果你只为自己你只给自己回来，就得到更少了。所以是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原理哈，这些原理我们都要思维，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放手去干的，帮助我们就把心胸打开的。因为我们总是操心啊，总是操心，就是我给我的怨敌回向呢，好像就觉得就对不起家人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便宜了怨敌一样。但其实这种狭隘的心胸才是真正的对我们的修行的妨害。如果你把这个心胸清净的扩展之后呢，其实呢就是说对自己啊，对怨敌啊，还有对亲人啊，对所有的众生的利益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去修学啊，第一个理念上面要了知，第二个呢要一定要认真去观修，认真去观修，一定要升起这个平等心，因为升起了平等心呢，那么其他的友情或者包括我们的父母在内，他的才能够得到最纯净的啊，最圆满的一种这个功德，是这样的。还有你自己就说是这个这样去修行的话，你证悟的也快。如果你这种带着偏袒心去修，你证悟的就很慢很慢很慢很慢，所以说你要利益众生，你要利益父母呢，也会很拖沓。然后如果你把这个心放开去修行呢，第一个你回向的时候他们得的多，第二个你通过这种这么平静的心，这么一种清净的善心去修行，你成就的快，你成就的越快，你反过来对他们的一种利益啊，对父母的利益，对众生的利益，他也就来得快得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方面呢，它都是方方面面都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观修的时候呢，就是佛菩萨的智慧不一样，佛陀的智慧的的确确的是告诉我们的一种修行方法，它就是能够让我们修行善法的时候利益最大化。什么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就是这些，就是修心量越大它利益最大化，心量越小它就被我们那种狭隘的思想束缚了，自己束缚自己，没有谁束缚我们。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通过方方面面的各式各样的修法，让我们的心清净。所有的这个四无量心啊、菩提心呢，在早期的时候其实都是打开我们的心胸的，都是让我们的狭隘的心、自私自利的心，然后放弃这种思想，然后真正开始做一个就是广大的一种修行，广大的修行。这个时候就是说当我们的菩提心升起来了，广阔的心升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力量，度化众生的力量跟着就来了。如果你的心打不开，你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当你心，你说如果心量打开之后呢，这个度化众生的能力啊，这些功德利益啊越来越多的话，他就是获得了一些智慧神通啊，这些也就很迅速很大。这个时候要利益自他的话，那真正的就有力量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四无量心啊、菩提心啊，认真的修，一定要它的一种原理，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原则呢，就一定要通过这种观修的方法打开我们的心胸，不要再固步自封了，不要再想到自己啊，再想到一个自己的民族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亲人啊，就是说这一方面其实他所有的众生都要开放，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或者你认为是怨敌的还是真实的怨敌的，不管怎么样，反正就要对所我们的心要对所有的众生开放才行。这个是你开放了你就柔软了，柔软之后呢，你所有的这个心呢，所有的这样的善根呢，就在这个善心的基础上就可以逐渐逐渐的这个升起，然后呢就是说增长广大乃至于最后圆满啊。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月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难把血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